问题解答。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64年8月30日上午在美国印第安纳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问题解答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40830M， 历时3小时5分钟。让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今早赐给我们机会来到你面前，在这段时间里交通，并且在这里与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天上。现在主，我们祈求你在我们谈论你的时候继续我们同在，愿我们内心充满了喜乐，因为我们仰望你的道和你给我们的应许。祝福我们的牧师、我们的合作者和所有的弟兄姐妹，他们来这里与我们相聚，在这小地方聚集在一起，这里是我们指定作为敬拜你的聚会点。我们祈求你祝福这一天我们要做的每一件事，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好，我拿到你的书了。那这对我来说，那让我稍微放松了一点。那我刚在后面跟一些人会面，我打算要么做一些的会面，那要么拿问题来解答。那今早所临到的事几乎都是意向，那我就我问比利那位弟兄是不是很忙，我想把这类问题带去呢，出来透透气儿，让我的脑子放松一下。那我有点撑不住了，那些意向都是，但是那人们得到了帮助，这是最要紧的。那最要紧的就是他们得到了帮助，那这是好的一面。那所以我想让他们下午早点来，那这样下午就能够专心跟他们会面。那今早很高兴见到我们的朋友。那这个不关 Billy 的事儿，那这样他本来应该通知会众，看我能不能继续解答这些问题。那我想可能得花一个多小时才能答完这些的问题。那有些的问题我不想还有问题留着，我喜欢把事情那做得干净利索。瞧，对这些的问题等等，我想说我都要答完。那太多问题留在脑子里，我会很紧张的。我不想对任何事感到紧张。那总有一天我要回家的，到荣耀中去。前几天有个老朋友对我说，他说老是带着行李箱生活真是烦了。我说亲爱的弟兄，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我想家了。我想家已经20年，却还是没有家可回。行，这是真的。那这样说很糟糕，本来可以坐下来呼求到什么地方的家去，但是我没有家可去，无论去哪儿我都待不了几天，又得上路去别的地方了。那一直都是这样，我生来就是这样。我妻子叫我无定的风，那我一会儿在这儿一会儿在那儿，处在这种情况下真不好受。但我想因这事工我不得不这样。那你们许多人羡慕，那瞧我们都羡慕为神做工，但你们从那今早我们都是一帮老乡，瞧。但是我想家了，我要回家，但不知道去哪儿。你说那亚利桑那怎么样了？你的家人在那儿，可是在那待上两三天，那又得去到别处了。那回到家里可以待上两三天，但又得到别处去了，所以那里也不是要回去的家，我想家了。那是有一个家，什么时候我要回那个家？但首先我要帮助你们，瞧，我在这里的目的是来帮助你们。等到那时候来了，那等到我不能再帮你们了，那我就要回家了。我要回到那个真正的家。但有一个地方我一定会喜欢的，我不想再回来了。我要离开杰弗逊维尔，那离开几个星期过后又再回来。我去亚利桑那，我想那很好，我还要再回来，然后又到别处去又再回来。我去这儿去那儿，然后想回到这里来，到了这儿在这待几天见一见你们大家，又到别处去。瞧，我的孩子分散在世界各地，那他们是我为基督生的，所以那我没有家。哪一天我要把他们都召集在一块儿，那若父愿意， 到时我们就有一个家笼，不用再四处流浪了。行，因感到腻了，四处奔波，居无定所。我想忠告大家，永远不要做一块的滚石，叫除非有某种的事工呼召你那么做。那今早如果在地上我有一个地方可去，能说这就是家，那我就会放弃一切的去得到它。若有，我愿意出100万去得到它。如果有地方使我能说，瞧，我真是爱这个家，我不想再离开了，我会抛弃一切来得到它。但是我找不到，我有点像亚伯拉罕，正在寻找一座城，瞧，我找不到，但我知道它在那儿。那当然，我无法在地上的任何地方找到它。没有地方看起来像的，有好的人好的地方。你要是来这儿，这儿太潮湿了，那去那儿就太干燥了，往上去太冷了，到底下又太热了，瞧，那找不到一个地方都不是家。我不想花时间趴在你们肩膀上哭鼻子，但是那我们感谢主，哎，那为一切的事儿感谢神。那我就是这样，因为我就是这样，神造我就是这样，他造我怎样我就怎么样。忧郁伤感，那有点人对我说，我应该那样，为了能帮助人，那主差我来就是要帮助人的，那我要成为这种的人。如果我应该是那样的，那我就要那样。神国的旨意或神的旨意是什么，那我就是什么。那让我们再祷告，主耶稣，这些问题就摆在我们面前，我无法回答他们，主，我没有能力回答这些问题，但我知道你是一切的满足，因为他们在会众的心里。主，请使用我来释放他们的压力，好吗？天父，奉耶稣基督的名这样祈求， Amen。 那我们开始，那我猜他们还没有录音，所以这只是，那没问题了。那我想有件事儿，我之所以关心这些的问题，是因为一个敏感的问题老是困扰着我，那就是解答结婚与离婚的问题。哦吼，天哪，那电话写信呢，那还有一位老弟兄裹着毯子坐在我家门口，从夜里12点一直坐到第二天早上，各地的传道人打电话的，那结过两三次婚的等等，都是牧师。呢，我要问你们一件事，那我知道这里放着几个这类的问题，那我还没有全看过，但这里有几个这类的问题，那记住这一点。对你们结婚离婚又再婚的人来说，那请答应我一件事，那你们信任我，那我想这点没录在磁带上，你们相信我是神差给你们的先知，你们的仆人，那么就听我要告诉你们的话，好吗？你现在怎么生活就继续怎么生活，不要试图去做别的事，继续生活下去，快乐的生活。那你得救了，如果你是基督徒，就继续为基督而活，他拯救你是有原因的。那我回来后，主儿愿意，我要用圣经给你们解释这点，瞧。那不要烦恼，很多人告诉我说，那瞧，我爱我妻子，但我不得不离开的，我不想错过被提，别那么做，持守住你现在的样子，等到你们听我讲解这个题目以后再说。那用十或十五分钟是无法解释的，要解释的需要一定的时间，因为它必须符合圣经，必须是主如此说，如果不是就不对了。我知道对这些问题耶稣说，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便是活在淫乱中。那对这些事主这样说是有原因的，他是神，那是他的道。那让我们回到起初，找出的到底是什么。行，那这样你们就明白了。但在讲之前，你们现在怎样就继续生活下去，你若是基督徒就继续照常生活下去。如果你们是基督徒夫妇，结了婚有了孩子等等，有些事你们连在一块，那你现在就不要离开你妻子或丈夫，别那么做。瞧，等听完我讲完这题目以后再说，你们能答应我吗？举下手。那你们信任我，相信我，那你们如今还相信我，那就在这题目上继续相信我。那我们来看，那今早我拿到一些确实很好的问题，成为新妇的所有的人都得住在这教会方圆1500英里以内吗？那我相信上个星期天我已经答过了，那既然拿到了，我就再来看一遍。在这教会方圆1500英里以内， 这听上去好像是在心腹将来的住处这边信息的第二盘磁带里。那我一直都认为被提的时候心腹是从世界各地而来的，我错了吗？没有，你没错，亲爱的朋友，你是对的。那如果我在那盒磁带里讲过什么，那使你这么相信，那这些问题都是新的，那这些我还没看过。那瞧，这一堆是上星期天刚拿到的，我把它们放在这个信封里，然后放在这儿。那这个问题，那不，心腹用不着聚集在某个特定的地点。许多人会埋入尘土里，遍及全球，有的冻在北方的冰雪里，有的埋在热带的丛林里，那遍及全世界。但是当神的号吹响，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将要复活，醒过来，从地上的尘土中起来，不管他们在哪里。那这样说呢，复活是普世性的。行，当主再来时，每一个在基督里的，无论在地球的什么地方，都要与他同来。行，不管你在哪。那想一想，那早期殉道时代的那个斗兽场，当时那些的基督徒被扔进狮子坑里，那狮子把他们都咬死，把他们的身体都给吃了。行，他们的身体是在狮子的粪便里被排泄到地上，那到处都是，不管他在哪里，你都不瞧，你是由那些不可见材料里的物质组成的，神必使那物质重新再回来。瞧，那这好比拿一个细胞来，你把细胞分解，它就变成另一个细胞，再变成分子原子，那一直这样分解下去，那最后它就变成不可见的了。它从自然之物开始，那你把手放在东西上，它变成气体，那些气体变成酸，酸又变成气体，一直循环下去，直到最后形成一个小东西，就是灵。这个灵它占据了这些的气体，那可能不是同一种气体，但你现在的特征将会跟你再来时的特征完全一样。瞧，这灵已经控制了那个东西。那换句话说，当你成为年轻人或年轻的姑娘时，那神给你照了一张相。那不管你有多老，多少的皱纹，变形多厉害，不管怎么样，那身体都会衰老的，那可能被毁坏、变形、烧掉、被狮子吃掉，不管怎么样，它都是由那些的气体，地上的16种元素构成的，就是钙、钾、石油、宇宙光等等，所有这些元素构成的身体。那不管怎样，那整个的地球充满了这些的元素。然而这张照片是最重要的，将来复活时，那些的气体、酸性物等东西又回到原处，把这张照片又冲洗出来。那这张照片并不是在那16、18或20岁的黄金时代拍的，那什么时候拍的？在创世以前，它就放在神伟大的档案里，然后唯一要做的就是使它成型，让它做出选择。想后来你成为神的仆人，他预知那些的事，使自己成为救赎主，正如我们以前所讲的。那所以这张照片绝对是，那这个是底片，这生命的底片部分就是你现在活着的生命。任何东西若有一张的底片，那么在那张底片产生之前必定有一张正片，因此若有一张底片，在某处必有一张的正片。底片不是真实的东西，它只是将来真实东西的影子。那现在你明白了吗？所以不管人怎么待你，他们无法毁灭那个形象，那张照片存放在天上神伟大的美术馆内，人不能毁灭的，它在天上。你可以把底片烧掉喂狮子，那任意的毁坏它，但它肯定还会再出来的，就像阿尔德斯那样确定，就像神说话就必定有那样确定。所以不管你在哪，那我想如果你放那盒的磁带，那我不知道是谁问的，那没有签名，只是用蓝墨水写了一张小纸片上，那所写的纸看上去像是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那一个小笔记本。那记住， 在这点上，那就现在的这个问题。那你们若留意，我在磁带上是这么说的，那论到这里，如果你们把这颗磁带与另一盘对照一下，那可能不会逐字逐句一样。那我说，比如我们今天早上在这里，我们盼望见到的那城将会是1500英里长的正方形。我说这好像从缅因州到佛罗里达那么远，从东海岸到密西西比河以西800英里那么远，是一个1500英里长的方形。我说想想看，今早坐在这里的人，他们有的就是从那么远的地方来的，从1500英里远的地方来，现在坐在这儿。那我不知道那殿会立在地上的什么地方，但我有个看法，那圣殿将要立在目前巴勒斯坦所在的地方，可能就立在那山顶上并扩展出去。那当然那时不再有海了，只要地球绕一圈是25000英里，所以1500英里所占的还不算很大。但这座大城将要立在长宽1500英里的山上。那我之所以相信，是因为那些预言还有等等的事都论到耶路撒冷的锡安山还有那些的城，那里就是先知亚伯拉罕在寻找的那座城的位置，它是神所建造所经营的，他在那片土地上寻找那座城。我相信的位置就是在那块地上，那块地你很难在地图上找到，只是一小点。那你看到那些的地，像俄罗斯、美国、南美洲以及那些地方，那为什么神对那么小块的地方如此的热心呢？瞧那么一丁点的地方，那问题就在这，我无法证明为什么，但在我看来是这样的。但无论他在哪儿，我们都要往那儿去的，所以为此而赞美主。那如果你得到了这个印象，那以为我说是在这教堂方圆1500英里的范围，那这印象是错的，瞧，因为不可能是这样，这教堂只是个小点儿，也会被摧毁，那这世界都要被烧尽，那这一切都要被消灭，那印第安纳全美国这一切都要像蜡一样的融化了，只留下岩浆。瞧，所有的罪疾病细菌所有的一切都要毁灭，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想想，神用了6000年造着世界，安置合适，那都成形了，他是怎么做的？圣经说所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那他就是这样造了，创造了地球。那注意，这太美了，造物主创造了地球正是为这一个目的。那撒旦污秽了他，主就下来把留在地上的赎回去了，他已经去到其他的地方来做他的事儿，再继续的再创造。那神用6000年造了地球，那他将用2天造那座要降在地上的城。他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经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造一座透明的黄金城和黄金的街道。多美的地方，他到哪里去拿这些的材料？这些材料在别的星球上吗？在月亮上，在星星上，或别的什么上面？他不需要什么材料，他是造物主，他已经去造那座城了。哎们，这对我来说就足够了，那对你们呢？那正好，那因为如果他造的这个我都喜欢，那么他造的那个新的我岂不更喜欢吗？哦天哪，多美妙的事。所以那我很高兴，我们肯定要往那座城去的。好的，伯兰弟兄，我爱主，但去年我遇到一些的一些的麻烦事儿。那有时看上去我好像要神经失常似的，这是什么？请为我和我丈夫祷告。那只要是不是，那如果这人与我有私人的会面，那就像你们上午会过面的人，那这件麻烦事可能就会被显明出来。那无论是什么，强主会把那件事指明出来。但现在那我不知道你是谁，有没有坐在这儿，只说在基督里的姐妹。那如果是你做错了什么事，那他让你烦恼，那么用圣经查验一下，看看你该怎么做。但如果你没有做什么事，也没因什么事受责备，那可能是神经紧张。瞧，很多事都可能发生，可能是你过去生活里的麻烦事，可能是妇女正处在更年期， 那在这期间好像什么事儿都不对劲儿的，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对劲儿，但什么事儿又都不对劲儿。那并不是装的，而是真有那种感觉，那很真实的。那神经紧张的人都是那样。那不要看不惯他们。那你们做丈夫的，那当妻子处在更年期时，那要这样待他们。如果他曾是你的心上人，他这时仍是你的心上人，因为他需要你，他真的需要你的帮助，他需要有人来帮助他，那理解他，那跟你妻子说话，那把他抱起来，就像他是你过去的心上人那样，他应该是的，那要理解他，因为他正经历一个不寻常的事情，他整个的身心都发生变化，那这时候你要好好的待他。那我想这就是洛克菲勒先生那犯了致命错误的原因。那他本来是为国民所爱，有望成为我们的下届总统，那当他妻子处在更年期，那进入更年期时，那他就离开了他的妻子，娶了他的秘书。你知道后来怎么样了？那就说明还没有一些能够正确思维的美国人。那我喜欢哥德华特我是说洛克菲勒先生，那我也喜欢哥德华特先生，那我喜欢每个人，但我不想那我的一些弟兄是共和党的，正坐在这里听我讲道。那注意，我不是政客，我只是要做基督徒。瞧，这不是谈政治的地方。那反正政治都已经堕落了，但我们所谈的是永恒的。民主党或共和党，全都是乱七八糟的，永远不能够背书了，就完了。所以用不着为这些争论了，该做的就是为神的国而活。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 Amen， 没错，谢谢先生。那所以政治在栅栏的这边，我在另一边。我说要是我投票，那我就投基督的票，我准会赢的，没错。想你投票的时候到了，神投票支持你，而魔鬼投票反对你，那你投票给谁，就证明你是从谁那里出来的。那所以我相信这只是，那我想只是神经紧张，如果没有什么东西责备你，就继续往前，只要说撒旦离开我去吧，那继续往前走，采取主动为神而活。那根据圣经是否还存在任何的条件允许离婚后再婚的？那我看看，那是不是我想有两三个这方面的问题。那按照圣经，如果从过去以来，那我一直没有再婚，那么对离过婚的人来说，是否还有什么余地允许他再婚呢？我要买下这盒磁带，以便知道答案。非常感谢你，我盼望星期天拿到的。那好，你们看，那我已经说过了，那让我把这点先放到一边，那只要等到我们到了一个地步，那把这一切我们都会给纠正过来。但现在你们记住，那若是神的旨意，那我将尽快回来。那若主愿意，我下次来的时候我就讲这个题目。行，那么那说什么我们要录音，那若是刺痛人就刺痛人，不如说是明白就明白了吧。那但你们要放心，亲爱的巴拉弟兄，一个拥有圣灵洗的人有可能会没有神迹随着吗？至少是等到圣灵所定的时间和条件来到后才有吗？那这问题听上去有些乱，但它是个好问题。那非常好，瞧，那这给我一个小小的机会，那我发现他正在我的家人中运行。瞧，我是指你们，我的家人，而且全世界各地那听到录音带的家人。那我的大部分的会众是由五旬节派的信徒构成的，那因为五旬节派是宗派级别中拥有最新的信息的。那对我来说，那我赞同他们肯定超过其他任何的宗派教会。那我偏向于五旬节派，因为他拥有较新的信息。那我所领来归入基督的信徒，我都竭力领他们到某个五旬节派的教会去，但我也照着所知道的在各个方面来谴责这些五旬节派。那他们在圣经上犯了错，当光向他们显现时，他们却建立宗派，不愿意继续走的光中。然而在今天的世界，假如我不得不选择某个教会，那会选择五旬节派的教会，即使他已经成了宗派。那至于说到个人男男女女， 在所有的宗派里，那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路德派等等，那都有真正的基督徒。我反对的是这些人所在的体系，我从不反对个人，而是反对把人绑进宗派里的那个体系。那你们现在明白了吗？那我想那些人无论是罗马天主教、耶和华见证人、正统的犹太教徒，无论是谁，对我来说这都没什么关系。那他们个人都是因着基督受死而得了拯救。那尽管我不赞同他们所在的体系，但我相信在浸信会里有许多的基督徒，就好像在卫理公会、长老会和其他宗派里一样，他们是基督徒，是真正的信徒。就在罗马天主教会里也有真正的男男女女是真正爱主的人。那他们加入那个教会不是要做错事，他们加入是要做正确的事，但是那个体系把他们的心思引到了错路上。那如果什么时候我要建立一个宗派，那么我就是在欺骗你们，是在把你们引入到体系里，那根本不是我要做的。愿神保守我正确的心智，领你们到耶稣基督道的面前，持守住他。行，那这人在这里要问的是，领受圣灵洗的人有可能没有神迹随着吗？那如果你重生了，你就那首先，如果你生来那是一个人，是一个正常的人，那让我用很通俗的说法来回答这问题。如果你生下来是一个正常的人，那实际上你就会做正常人所当做的事，对不对？如果你生下来是一个人的话，人的自然特性就会随着你，你用不着生活在树上，那用不着尝试像小鸟那样，那用翅膀飞，或者类似的事，不然那就不是一个正常的人，也不是正常人的行为的。正常人要做的事，那就像做工、结婚、建立家庭等等，这些事就是正常和天然的人要做的，因为你生来就是这样。所以当你重生成为基督徒，由神的灵重生，你自然而然的就具备了基督的属性。你瞧，那如果我们拿今早那坐在这里的会众做例子，你们坐在这里日复一日的听着教导，那你们发现那彼此是不同的，因为你们是有差别的，那你们的性格不同，胃口不同，那你们吃的东西不同，但你们都吃饭。那每个人都有相像的地方，但彼此还是有所不同。基督徒也是这样。那你不能说大家都说方言，大家都说语言，大家都行，你们要留意这些的事，因为基督徒具备基督徒的习性，他们活得像基督徒。耶稣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那注意，就是奉我的名赶鬼，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他们要说新方言，那些事儿确实会随着基督徒。那在这人在这里问得很好，那或者我们要等到圣灵所定的时间和条件来到后才有呢？那我喜欢这一点。行，那你明白这意思吗？当圣灵所定的时候来了，那神定规了这一切。那所以我想，如果五旬节派的信徒，那听着磁带的人，如果你们明白我为什么在你们强逼着人必须讲方言这一点上与你们不同，那你们就会理解我了。我看不出那是对的。那因为那我喜欢吃樱桃馅饼，那用不着，那我是一个人，但我用不着这样对你说，如果你不吃樱桃馅饼你就不是个人了。行，但吃樱桃馅饼只是人的一种习性而已。那在这一点上你可能与我不同，但是那这是真的。那一个爱吃这个，另一个爱吃那个。那圣灵指定了这一切的职分，但如果你想逼着自己去做，那假如我说你必须得吃樱桃馅饼，要是樱桃馅饼让你恶心怎么办？你吃了还是恶心，又吃呕吐，瞧，那你就是在害自己。当你逼着自己去做与圣灵矛盾的事时，你也是在害自己。神得到你的生命是为了做特定的事的，明白这一点了吗？
行，那当你被圣灵充满时，那我知道这是一个最好的迹象，你如此的爱基督，相信他所说的每句话都是真理，那就是你拥有圣灵的证据，你的生命充满了喜乐，哦，每件事都跟过去大不一样了，瞧，这就是圣灵。那这些的恩赐都在圣灵里，那要是今早你们会众，那这个温馨的教会，那充满了，那人涌入所有的房间呢，但是全都满了，即使没有通知要做问题解答，那这些人还是来了。注意，如果这里每个人都与圣灵完全的和谐，大家都被圣灵所充满，与圣灵协调，那这些的神迹就会一直在你们当中加增，嗯，会不停的持续下去。但哪里出现混乱，分门别类，那自立门户，那圣灵就不能够运行了，瞧，他就不能运行在会众当中了，啊，那如果我说那你们大家，那你们大家都说方言，那是你们得到圣灵了，那你说方言吗？没有，那你就还没有得到圣灵，那这样我自己就成了审判官了，神才是这些事的审判官。但你注意，耶稣说这些神迹要随着他们，瞧，一群信的人，圣灵的所有特征都会借着他们流露出来，他们充满了爱和喜乐，那他们是一群真正满了敬虔的人，瞧，这就是圣灵。那在那里时间一到，他们舌头就动起来，他们就说方言，那或一有需要，那他们就说方言，那如果有预言，那也会说出来，哦，每次都会完美的应验。问问今早来会面的那15或20个人，看看是否有哪个字不准确或失误的，他们完全是陌生人。圣灵把那些事挖出来，说出那些事，把他们说出来，告诉了他们，行，丝毫没有差错，准确地告诉他们这是什么，那是什么，要做这做那，诸如此类的事，以及他们所做过的和应该做的事，行，那就是一切都井然有序，那他们得去行动。那天晚上我和一对夫妇交谈，那我在一个家里，那我们有一个小的聚会，那或者说在桌边交谈，那忽然圣灵降临在我们当中，我就对某人说，那我看见某个人，那他心里正被一些的事缠着，非常的混乱，我说那就像辨别心思意念那样，那他此时就在这儿，那我知道你正在想什么，那我走到后面就又走回来，然后回答了那人心里的每个问题，那除他以外甚至没有人知道我所谈的事，行，但他知道了，他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回事，行，那就是要给他的，那向他显明并证实圣灵正向我启示的心里所想的事，瞧，我又不用跟其他人说，但是现在正在听我讲道，那没错，那你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吗？这是一种的证实，那如果全教会都那样协调的运作，那么在我们中间我们就能赶鬼，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也必不受害，所有这些神迹就会继续下去，但当你要把它强加给某人时，就会把自己又变成五旬邪派，然后就是巴比伦的一片混乱，你不能那样判断，瞧，我们的心充满喜悦和快乐，哦，天哪，小鸟都在歌唱，一切都很奇妙，哦，天哪，被神的圣灵充满，我们是如此的爱耶稣，那整夜都想祷告，那我不是要让这群人难堪，或者我在你们面前难堪，但我想知道，如果今早我问这群人有谁或哪些人拥有圣灵，那可能 95% 的人举手说他们拥有圣灵，那然后我要翻开圣经给你一个圣经的证据，只是一个圣经的证据，那我怀疑是否还有一两个人会举手，行，那如果我把它局限在这样一个地步，当你这么做，瞧，你也会伤害你的会众，但你得让他们从婴孩的状态中出来，进到大人的状态里，行，那就像前几天有人在这里写了问题，那问到那 Junior 杰克逊弟兄的事，有人到他那里，人就说那你要去到那帮死鸟中间去，或类似的话，因为杰克逊弟兄的会众中，那他们允许人在教会里说方言，那当他们觉得圣灵要他们说方言时，他们就说出来，行，那是杰克逊弟兄的教会，他那么做完全没问题，我一点也不反对， 一点也不。杰斐逊弟兄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是个真正属神的人，被神的灵充满，我们是弟兄。那他用不着吃我的樱桃馅饼，那或者我也用不着吃他的苹果馅饼，行。但我们俩都是馅饼，我们都完全相信这个信息，那是教会的策略。我说我愿意我的教会的聚在一起，我说那当我们进到一种状态，圣灵开始说方言等等。那有人问我，那说那伯兰弟兄，那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吗？我说我不是审判官。我说这样吧，那让我们把它带到一点上，那我们要带到这一点上，那然后道可以把它显现出来。那然后留意的，如果那是圣灵，必定与道相吻合，如果不是就不会吻合。行，那只有用这种的办法你才能够知道，然后道自己会去判断。行，那如果不是圣灵，它就会乱套的，就会失控。但如果是圣灵，它就会柔和的按着次序进行，因为这是它的特征。若是圣灵，它会照自己的次序而行。那在说方言等的方面，那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肯定的。很多时候好的基督徒，那你瞧，如果在那节目里我告诉你们发现，那有时不是节目，我说错了，我是说在今早的会面中，那时候我猜想他们还在这儿，那问到说方言的事，那这个人是个真正很真实的人，那他们过着正当的生活，他们听我说圣灵的证据不是说方言，那而不是的，是不是？但我建议这人祈求神让他或说方言或说预言，因为他是一种的天性。那首先我接触的人知道了他们的出生的出生地，那他们生在何种的迹象下，说出他们出生的意义，他们的天性怎么样把它归入到某个行列里。那然后当他们重生时，他们就在这里得到另一种的天性。那接着你就发现你进入这种天性里是内在的，就是良知，是内在的良知，外在的良知驱使你走一条路，这是天然的出生。然后他们会搞出一些东西使自己落入什么，落入支离破碎的状态，那他们不知道要做什么，那他们说主让我做的事，那里面则说我只知道这跟经文是一致的，那他们就开始行动。那接着你知道撒旦就在外在的良知上给他们看到这件事的各种的缺点，然后他说瞧，那瞧他们听了撒旦的话，瞧你应该坚持你里面的东西，因为你里面的东西是符合圣经的，不要让撒旦有位置可占，他要做的就是站在那儿这样来敲打你，但你不要听他的。但我对那人说了这些事儿，他们说那要是我能确定已经拥有圣灵就好了，他是很不错的人，很忠诚的人，拥有圣灵，但要是他能这样说就好，那说父啊请赐给我圣灵，那使我能为此而站立得住。那如果我那样教导，人们就会出去死抓住这点，却没有得到那人所得到的。瞧，圣灵确实会说方言，但你首先要得到圣灵，然后才能说方言。现在你明白了吗？所以如果你出去死抓着说方言的恩赐不放，那却那记住，那恩赐可能是真实的，那可以是圣灵在你里边说出未知的方言，而你却仍然是失丧的，却要下到地狱里。圣经是这么说的，你信吗？你们要这方面的经文吗？那要的人请举手。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什么翻得出和翻不出的两种的方言都是圣灵真实的方言，却仍然与我无异。除非有另一个跟着来，你才能有这个。像所以若没有这个就不要去碰那个，先得到这个，那个也就跟着来了。那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雨降下使庄稼成熟也使杂草成熟，是同样的雨。圣灵可以降在一群人当中说方言，一切都如实的成就了，也临到会众中，那所说的预言也都如实成就了，绝对都是对的。那有时你到某个巫婆或巫师那里，他们也告诉你一些事完全是真的。看看引多尔的巫婆扫罗，他说的完全都对的，但还不算数，他们是巫婆。论到说方言，我见过魔鬼说方言并写出未知的文字，这一点并不说明什么问题，但真实的东西乃是神的道，要回到这道上。所以没有道你也可以做这些的事儿，但当你有了道后就是道来做，然后你看到一次不差的一面，那就是绝对正确的事儿，行，你就真的做对了。是的，圣灵使用这些人，因为这是神自己的智慧所定的。 但首先那是什么啊？让我在这里给你们出一道小难题。那我问有多少人拥有圣灵，那你们都举起手。我说好，那我要看看你们到底有没有。圣灵说，那些拥有圣灵的人日夜都因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叹息哀苦。那这还有多少人举手？多少人夜里不能入睡，充满喜乐和神的大能，为那些失丧的人哀伤，日夜因那些可憎之事叹息哀苦呢？那谁是那城里的人？教会里有多少那样的人？这圣经说的圣灵的证据。以西结书九章，没错，他告诉那些盖印的天使说，你走遍耶路撒冷全城，那些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画脚在额上，其余的人让灭命的天使毁灭他们。不管他们是多少的成员，不管他们做过多少的事，那腰间带着墨盒子身穿细麻衣的人，那他代表圣灵，他就出去向那些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画记号在额上。那你说，那注意，那他在这里说要全部杀尽，这小孩、老妇人、婴孩等等全都杀了。小孩是的，当约书亚进入迦南地时，他说你不可容一人存活，即便是看成可爱的小婴孩、亚玛利人的小孩或亚摩利小孩，都要把他杀了。你们记住，他会长成一个亚玛利的男人，他会污染这个营地的。所以当那些小家伙长大后与神的道不一致，就把他除掉。我不在乎他属于哪个宗派，你说家他们是很好的，我不在乎他们有多好，如果他们与这道违背，就要把那东西除掉。他是个正在长大的小亚玛利人，他看上去很天真可爱，他看上去很不错，但你不要与他任何的关系，远离他。那叫伯纳弟兄，我到那边，因为我叫我们，你记住，任何的亚玛利尔，任何违背道的东西，远离他们，不跟他们沾半点的边。多少人相信这是真理？肯定的，瞧，远离的那些城中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你在哪儿还能见到这样的人？那我能指给你看，在说方言的人当中，一万个比一个，只有一个真正对罪有负担，其他的连祷告一小时都做不到。那你知道吗？圣经说记号只画在那些城中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身上。多少人读过这段经文？对，那是圣灵出来画记号在那些人身上，并对灭命的天使说，去把那些额上没有记号的人全都杀尽。神的记号就是圣灵，就是神的印。那那些会这样做的人在哪里？那我能指给你看，人们在教堂里面跳上跳下哭喊。我能指给你看，人们喊叫着跑遍整个会堂。我能让你们看到人们说预言也应验了。我能让你们看到人们说方言在会堂里跑上跑下，说出一些事儿，真的得到了解释的事儿应验。但是内心城中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在哪里呢？那些对灵魂有负担的人在哪里呢？你可以从这里翻开新的一页了，明白我的意思了吗？那我尽最大的努力告诉你们会众，好像爸爸引导孩子那儿引导你们，你们是我的孩子，我借着所生的，我借着所传的福音生了你们，归给基督。瞧，那我要你们长大，做个完全成熟的孩子。那到那儿，我要把你们献给基督，正如保罗说的，贞洁的童女。在这里没有一样东西是你们的心不能对着说阿们的。罪没有，那当然你会做错事，但当别的事那事一责备你，你就说父啊赦免我。那我这么说呢，几分钟前我正看着一个人，前几天他问我是关于一个好男孩的事，我们正在打松鼠，今天早上我打了五只，那我留一只下午再打，在肯塔基你一天只能打六只，这是限量。那所以这人说我打了九只，那一个基督徒很不错的小伙子，我说你做错了，你做错了。他说可，我说我早上打了五只，留一只下午打。那当我打那只时，看到树上还有五六只待在那儿，我能看到他们。那然后我走了，不打了。我说刚才我从这里经过，大约有15-20吨在那儿，我就打到那个限量就走了，留着不打了。我说如果我到这个州来向你们小伙子和这里的会众传讲正确的事儿，那么我就得活出那个榜样来。基督信仰不是你怎么说，而是你怎么活怎么做， 你是个榜样，你们是世上的盐。我说，那律法说，耶稣说，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你在外面违反了限速法，那你做了什么？你做错了，你犯了罪。凯撒的物归给凯撒，神的物归给神。你说可是法律错的，他是错的，我没有办法。但违背耶稣的诫命却是错的。如果你不将凯撒的物归给凯撒，就等于你做了耶稣吩咐你不当做的事，犯法的事就是罪，对不对？我们都有罪，我们都犯了法，但当你看到做错时就停住。人们在观察你，他们不上教堂，但他们会看到你，看你在做什么。所以让基督进到你心里，那是真实的基督和圣灵是一样的。圣灵基督意思是受膏者，圣灵就是那膏抹者，你们也是被膏抹的人。基督在你里边膏抹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这样你就得到了正确的东西，那么他就能够使用你去做任何要你做的事，因为在你的身体里虽然拥有任何的一种恩赐，但你看在身体以外拥有任何一种恩赐对你都没有什么好处。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我若有信心能够明白神各样的奥秘，仍然与我无益。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当作祭物，我若移山的信心，我就不算的什么。行，不要依靠这些的东西。圣灵是实在的，他是神，神在你里面。这一位神他点亮你的整个的生命，你被改变了，是个新造的人。任何微小的错误他都会告诉你是错的，停下来，不要再做了。父，我不是有意要那么做，请你赦免我。瞧，这就是圣灵。我不管你讲多少的方言，跑多少的路，跳多少下，做多少这个那个等等，瞧，无论你做过什么，如果圣灵没在你所行的事上指出是对是错，那就一点用也没有。那因此在这里这个人说的是对的，让圣灵来做。那现在你瞧，那这是什么引起？那让我带着爱，那撒满爱和道德恩高，那说这一点。行，如果真实的圣灵在你里面，你就不会对他发疑问，你自己知道这是你个人和神之间的事。行，你知道有什么事发生了，你知道有改变了，不管是什么，那你自己你有改变了。瞧，你是那个已经改变的人，在你里边你知道你已经改变了，无论你是否说方言，是否跳跃喊叫或别的什么，你知道神住在你里面，你不凭自己的心意而行，是基督的心思连同这道在引导你，完全与这道所行的一样。那但我想，那有人说，但巴兰弟兄，你不相信我们该说方言吗？行，那么你又退回到我刚才说的事上了。肯定的，我相信你该说方言。那你们有些人，那瞧，但你这样，那我这样的理解，那就像刚才讲到1500英里，你瞧，是从帐篷这里算起来。那好，如果你不明白就来问我，好吗？如果你不明白重新写来问我，就说我在这里所说的，好吗？好像保罗说的，你们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那瞧，如果你们看见我错了就离开我，瞧，就是这样，因为我人错了。瞧，请解释一下。有人说伯兰弟兄比人大多了，他能创造，耶稣看上去就像伯拉罕弟兄。那让我，那这人是这样说的，我不知道是谁问的，但是我是你们的弟兄，耶稣是你们的救主，我不可能是你们的救主，因为他已经救了你们。那这人所告诉你的这一点看起来很接近真理，但其实也很远离真理。那我觉得好像是女的笔记，非常美的笔记。那我说这是女的笔记，你说呢，卡普弟兄？你不认为这是女的笔记吗？很漂亮的笔记，我不知道谁写的。那巴兰弟兄，耶稣会像你吗？或你是耶稣或类似呢？那从这句话的一方面的意义来说，的确是真理，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是提基督的，这就是对与错的区别。使我成为主耶稣基督这个人，那这就是提基督的。因为主耶稣这一位正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将在大能和荣耀中再来，但因为在他里面的生命也在我里面，也在你们拥有他的人里面， 那这的确是真理。所以你们就成了基督。还记得我讲的关于弥赛亚的信息吗？行。弥赛亚这个词的意思是受膏者。那你们都是，如果你们拥有圣灵，你就成了受膏者。然而有各种各样的受膏者。那注意，若是圣经所说的受膏的，那许多人都是受膏的，那叫整个东西都搅乱了，全都搞乱了。撒旦用尽各种的诡计，尽量模仿，几乎让他模仿成功了。但有一种办法，你绝对可以肯定的，就是逐字逐句的用道来查验，这是你唯一能用的办法。但把我这个人，威廉·伯南汉，或把其他的男人或女人当做我们的救主，主耶稣基督，那就是一个错误。他们是被主的灵所膏，把他自己这个人他的生命带入那里面。那在以利亚和以利沙身上是个美妙的预表。当以利亚这位老先知被接上天回家时，那他已经疲惫不堪了，有马车停在河对岸，那火车火马接着回家了。那你们注意到吗？当以利亚和以利沙过河去，那先知学校的人站在那里观看他们。以利亚拿着外衣拍水，那拍的时候水就分开，那他便走过去，那他对着年轻的先知说，那你跟着我要做什么？你希望要什么呢？他说，愿你深深的灵加倍的临到我。那位大能先知的灵加倍的临到我，他说，你所求的难得，但我离开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所以你可以想象他会怎么样的注视着那个先知。那在那个日子，先知就是道，因为他就是向世人彰显出来的道。他知道有更大的事工即将来到，因为需要行更大的事。耶稣在地上时就是以利亚，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那你要怎么做呢？注视他，他是谁？是道。注视他。那论到万物的创造，那是真的，耶稣从未直接的创造什么东西并使之存在。他先拿起一样的东西，那他拿起水使之变成酒，他拿起饼变成更多的饼，他拿起鱼变成更多的鱼。但他应许他们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儿。那为什么？因为这日子比他在地上的日子更邪恶。仍然是耶稣，但他使用你做帐篷。那在你里面的这个人，那就是你出生的，那你是居罕多，或你生在某个月份，生在某个星座下，你生在某件的事底下，那些事与你都有关系。这样当然了。那我知道过去我爸爸常说，我不能这个时候种土豆，因为月亮不对，你不能种那些土豆别的。我说我又不是把它们种在月亮上，我是把它们种在地上。他说好吧，你这机灵鬼去种吧，你碰到头破血流的，到时候你就学乖了。那我是中了，我也学乖了。我告诉你，拿一块板放在草地上，当月会时观察一下会发生什么，那草很快就会死掉了。如果在月明时放在上面，放那一星期草一点也没事。当月亮改变时观察一下大海的变化，那月亮出来时潮汐也跟着出来，那它离地球有几百万英里。那不仅这样，你到肯塔基州那里把一根管子插入地里，直到插入盐水中，那观察了一根管子，当潮水进来它处在多深的位置，然后再观察退潮后怎么样，正好从地下穿过去，肯定的。那你种东西，你把它们分布在地面的月会时，你看它们往下长，就像小萝卜或白萝卜那样。那另一种方法再种，就会发现它们开始往上长，肯定的，这是有关系的。为什么亚伦的胸牌上有十二先祖的诞生石呢？来看看那些母亲生孩子的时候，那些母亲和希伯来的妇女生孩子时所喊出的声音，确定了孩子的名字，说出了孩子出生的意义，他们在家园所处的位置，确定了他们永恒的归宿。那哪天我要回来多待一阵子，我想讲一讲这个题目。绝对是的，你们注意，雅各 他临终时把手放在12位先祖身上，给他们祝福，准确地说出他们所在的位置，完全依照他们的名字，也完全依照他们的出生。肯定的，你的出生跟你是有关系的，那这是你出生的路，你就是这样肉身上的男人或肉身上的女人。但当你重生后，不再是外在的良知，你外在的东西就是视觉、味觉、嗅觉、触觉和听觉，那内在的东西才是真正的你。那在这外面撒旦从各方面的试探你、攻击你，但在你的深处都不能够做什么，除非你让他做。因为在这里面你拥有信心，信心不是从会推理的外在良知来的，在信心里没有推理，你是从神那里得到的，你知道的在哪，不管他看上去怎么错，你仍然知道那是对的，他是主所说的。像没什么东西会阻挠你的信心，没有东西能够阻挠他，他会一直往前走，困难算不了什么，你一定会冲过去的。因为的是道，这道就是那把剑，道能抛开一切，那剑能断开一切的辖制。到需要信心的时候才能握住这道，那信心，那你看这内在的良知，这是内在，那是外在，这里启示的都是真理，而那外面是推理。那要是我们说我们都去加入神召会，那看起来这不是很合情理吗？那我喜欢神召会，我喜欢义山的，我喜欢所有的那些的教会，为什么不去跟他们联合？也许是有什么益处的。这是推理，是外在的，但在里面的深处，那注意，当你看外面的，那并不赞同。那么看看神召会，他们做了很多的事，我不相信是符合圣经的，那我可以向他们证明的是不符合圣经的。但许多人的心思都被绑在那里，有成千上万的神召会的弟兄姐妹相信这道，而不相信神召会所教导的是对的，但他们处在那个网络里，电信会长老会一神论，让所有其他的宗派他们处在那网里，一群人聚在一起做推理，把一个人捧得太高了，主教总监都坐在这儿，他说什么其他小人物还能说别的吗？他不敢说别的啊，我同意你，是的，没错，哈哈哈哈，好的，主教长老，那你完全是对的，那我赞同的。那这里，那我们拿个街上的酒徒来说，那有个普通的市民走到街上说，老酒鬼，那什么也不是，那人带着下去送他去当警察，给了一个徽章，身上背着枪，早安约翰，很高兴就见到你。瞧，他们开始彼此的尊重了。耶稣说，你们若那样互相的受荣耀，怎能有信心呢？互相受荣耀了，那你知道让我们彼此受荣耀，那我记不得经文是怎么说这一点的，但你们愿意彼此的受荣耀。瞧，那不能这么说。当他们聚集在一个组织里，他们坐起来，那小人物不敢说什么，因为主教怎么说的，那长老也这么说，那不要看不起人，要相信他是好人，但永远记住神的道才是正确的，其他与之矛盾的都是错误的，我的话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看到吗？这就是我们要做的，相信这道。那记住，我们不是道，但我们也是道。现在你明白了吗？耶稣不是神，但他也是神，他是个人，他也是神，他会哭，他也会叫死人复活，他会为死去的人而哭，也会叫他从死里复活，他是耶和华以勒，耶和华拉法，耶和华尼西，他是耶和华，他是一切，他是耶和华，而他也是人，他拥有地球，造了地球，却连枕头的地方也没有。他说，我所造的飞鸟有窝，我却没有枕头的地方，我所造的狐狸有洞，我却连埋葬自己的地方也没有。没错，他不得不借别人的墓穴来埋葬，他造了女人的子宫，却没有子宫可以让他生在里面，他不得不借一个子宫，他造了地球却找不到被埋葬的地方，他不得不借亚利马太人约瑟的山洞来埋葬。他们还得借一个地方来埋葬他，虽然他是神，也证明了他就是神。现在你明白了吗？我们是小弥赛亚，但不是那位耶稣，他是我们的父，我们是被他的灵所高的，这就是他的生命能够得到人的原因。瞧，如果你们好好坐下来想一遍，就会使人相信，瞧，这人就是弥赛亚，他肯定是的。那这几个人可能也是，他们俩都是，怎么会两个都是呢？有成千上万个，瞧，但你看 他的生命在五旬节那日分开了，火柱降下来后他就分开，好像火蛇一样分开落在个人头上。神把自己分开降在他的子民身上，因为教会和基督是一，正如丈夫和妻子是一。伯兰弟兄，我该怎样向我妻子表明我是真正关心她，而仍旧持守住道，持守住道，但仍然有这样的问题，好像是说你为何不照你所传所信的去行呢？好的，那如果你的妻子，如果你妻子对你说这些事儿，那他有权利这么说，那你最好改过来，行。要是他这么说，是出于恶意，那记住圣经说，凡是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是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那这就是你要问的。那可能这个妻子不是那种类型的人。那可能他不是那样，可能他是个好人，可能他是在试验你，看你会怎么做。那继续爱他，让他看见耶稣在你里面。你要这么做，瞧，你要一直的爱他。那今天我要讲一个讲一下某个人的故事。那有一次，那这位可爱的妇人领受了圣灵，她是个非常甜美可爱的人。她说，那她生活过得很艰难，她丈夫是个酒徒，但是那她还跟他一起生活，她忍受了他。那她丈夫说，亲爱的，你要去做礼拜去吧，但我要去酒吧去，到那间老布朗达比酒吧。那就这样，所以他们整天都在那里瞎混，那里原来是 Bonifer 酒吧，那很多老弟兄都还记得，当时在 Bonifer 酒吧就在那个角落，那现在叫布朗达比，我相信是这样。那所以那他们在那里瞎混，那接着那你知道有天晚上他们谈到了教会还有基督徒的事，那其中有个老酒徒坐在那说，根本就没有基督徒这种人存在，根本没这回事，所有那帮家伙都是伪君子。他说，你看见他们在外边抽烟喝酒，跟我们做同样的事儿，还叫自己是基督徒，根本没这么回事。那这个罪犯站起来说，等一等，我知道有一个。那他们说，谁呀？他说，我妻子。他妻子有咸味儿。那他一直都在注视他的妻子。他说，我打赌如果他被压得厉害了一点，他就他说，不会的，他还是基督徒，我可以给你们证明。我们这么做，到我家去，我做给你们看看他是不是基督徒。我们到家时，那让我们像真的醉的那样，我们要装的真的醉的样，那敲着门，那歪来歪去的走进去，一切都装得很像，你们就随便这么做吧，等等。他妻子给每人拿了椅子来坐，那就知道是他丈夫的客人，他非常热情地招待他们。他说，我要你给我弄点晚饭来吃，所以他就出去弄。他说，我要火腿和鸡蛋。他知道家里有，所以就弄点火腿和鸡蛋来。当他端到桌边时，他这样看着他们拿起碟子，把里面的东西全都倒到地上，说：“你知道我不喜欢你把鸡蛋弄成这样，伙计们，咱们走吧。”那就像这样，那就这样，他们就走出去那样坐着。那他就走出来说：“那亲爱的，对不起，我们弄好那些鸡蛋，我再给你们做去。”胡说！你知道我从来就不喜欢那种吃法。那就像这样的。那他们走出去，那坐着装得像喝醉了一样。他们听见他的妻子在那里好像在责备自己一样，低声哼着曲子，耶稣岂当独背十架，世人却可逃脱，每人皆有十架，也有一架为我，我要背负舍己之架，为此不求赦豁免。那酒徒看着另一个说，他是个基督徒。他有当晚这个可爱的妇人引导的丈夫加上其他的人归向了基督。他为什么？他真正显出甜美的，那记住他知道这一切。所以姐妹或弟兄，无论是谁，那这应该是弟兄，因为他问到他妻子的事。你只要有咸味，如果他里面渴望得到什么，他就会渴的。如果没有，记住，如果你找错了人，在千禧年里你会找对人的。只要继续下去，所有的错误都会在那里改正过来。伯兰弟兄，你有教导说新妇不能到其他教会做礼拜除非你在那里讲道吗？还有换句话说，必须到伯兰汉堂来是吗？那还有应该是指，换句话说，你有教导说我们无需守星期日或某些圣日吗？可以做工钓鱼或做别的事吗？那我看像是写着星期日，写着像星期日，那在底下看着像星期日，那我想是假日或星期日，是的，圣日。 星期日和圣日。那不，那你错了。那瞧啊，让我再读一下，那照着顺序的回答。你有教导说心腹不能到其他教会做礼拜，除非你在那里讲道吗？除非你在那里讲道吗？换句话说，就是要来到伯拉罕堂来。不，我没有教导这点，我不相信这点，我不相信。我们这里坐着很多的牧师，他们分布在全国各地，我相信他们也是心腹的一部分。我相信或男或女，他们可以随意到任何一处教导这道的教会去做礼拜。我相信如果他们不教导全备的道，而你又不能去那教导全备道的教会，那你就先去那教导一半道的教会，直到你能够找到那教导全备道的教会。无论怎么样都要去做礼拜，那都要去。你有教导说我们无需守星期日或某些圣日吗？那星期日可以做工钓鱼或做别的事吗？那我相信如果你星期日能去做礼拜却不去，而去钓鱼打猎或做工，这就是罪。那我相信你犯了神的律法。那有这样的一个诫命吗？有的，先生。在旧约我们有守安息日的预表，这些都耶稣来并不是要你守安息日。那过去的安息日是星期六，一周的最后一天，星期日是第八日，或一周的头一天，是耶稣复活的日子。那我相信那是不对的。那如果你刚好出外在野地里，或者正在打猎的途中，那附近没有教堂或聚会点，无法去做礼拜，那如果你正在钓鱼，那我相信那是可以的。但你若在城里附近有教会的活动，无论怎样你都应该去做礼拜，无论在什么地方。那我相信说了做工，那我相信如果有牛掉在坑里或什么必须在星期日做的，你就去做。如果是不得不做的，那就去做。但如果你故意把它留到星期天去做，或故意那么做，你就错了。瞧，我们不该那么做，我们应该尊重那个圣日。那我记得我去过某处做礼拜，那我可以说出那个宗派教会，但我不想说出名来。那因为这个教会我知道他们唯一教导的，那也是我信的东西，就是他们说他们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那我也相信。其他别的教义像他们相信水能够赦罪，那我不是指一神论的教会，他们也是这样做，但我不是在讲他们。他们相信水人重生是借着水等等，我不相信这一点。那他们相信，那如果有什么涉及到神的医治的，就是出于魔鬼的。他们相信他们是唯一的教会，那你要做的唯一件事就把名字记在教会册上，如果你的名字不在他们那儿，你就失散了。那我不相信这点，但如果没有教堂可去，我不愿意去那里去批评。我去那儿有个目的，我出席了，我跟谁坐在一起，让我心里的基督去影响那个人，到他们中间去，但不要在他们的不信上有份。伯兰弟兄，我想要领受圣灵，我要知道怎么做，我有负担让我的家人得救。姐妹签了名。如果你要领受圣灵，那让我告诉你，我亲爱的姐妹，如果你在这儿的话，那那位弟兄，他是这教会的肢体吗？在这底下。那、no, 我记不清了，我也记不清了。那如果你在这儿，那 BAUGH 姐妹，如果你在，让我告诉你，圣经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你想要领受圣灵，就这一点你就很有福了。想要记住，不仅得到了是有福了，而且那些饥渴慕义的人都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只要一只吃手中，我该为我家人怎么做呢？把用在自己身上的同样的信心用在你的家人身上，把他们交托给主，全心相信你必得救。不要只停留在头脑上，让它落入你的心里，落入你的潜意识里，那么他们就是你的了。当你落入潜意识相信时，神就必把他们赐给你。你心里无论有什么，你只要求祷告时相信已经得着所求的，那你不能再疑惑了。你不能同时有信有疑惑。多少人知道这点？你不能同时有信有疑惑，你必须信你所求的，你便得到了，因为主说就必给你成就。所以只要为家人而信，他们就会得着。伯拉弟兄，我们的儿子会怎么样？因为那些号角还没有传讲，还记得你在电话上答应我关于他和七个号角的事吗？那我记不来了， 我记不得这件事了，但不管是什么，你让彼得保罗知道一下，那无论我答应过什么，那我一定会做的，我记不得了。那你知道有时候一天晚上有三四十个电话来，你瞧，所以几个晚上下来我记不得了，有时候跑来跑去，所以我记不得这事了。我的天主教姐妹和弟兄会怎么样？谢谢。那这人是从城外来的，从很远的德州来的。那瞧啊，姐妹，那如果你是德州来的，那又拿到这磁带，那或如果有磁带，那我想这个可能没有录音，但如果有 那他们在录音吗？你在录吗？好的，那我跟你说，在这磁带上你若找到这个，那记住，那我儿子和七个号角怎么回事？那我记不得那件事了，除非我答应你要见他，或传讲七号期间做什么。那我传讲了我会见的，但我没有讲过七号，而是讲了吹号节。那你们明白这一点了吗？那我的天主教姐姐和弟兄会怎么样？谢谢。那我告诉你，那克尼森太太，那如果这位女士在这儿，那请你今早见一下彼得保罗。那如果不在呢，瞧，那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那瞧，这是个问题。那我想不起他试试什么呢。那瞧，那我答应过这事儿，关于他孩子和号角以及他的天主教姐妹的事儿，但我记不得了。那现在想不起来，那你找一下贝利。那这应该是个祷告的请求。那名字写在这儿，说有头痛和静脉窦炎，那所以我想这只是要我为他们祷告。好的，请解释一下结婚礼。那我已经拿到了。那在这张纸上有七八个的问题，请解释一下结婚与离婚。那我解释过了。摩西和以利亚此时在地上吗？摩西和以利亚此时在地上吗？他们在美国吗？不，瞧，不，他们不在地上，等到教会被取去，摩西和以利亚他们才会来。多少明白这点？好的，那我们看了，那上面没有他们的签名。好的，要是有人问这些的问题呢，我相信有七个问题，那我做了七个记号。好的，请解释一下证明耶稣，那等一等，请解释一下证明耶稣和耶稣的名有什么区别。那瞧，如果以同样的方式用，两者是一样的。瞧，用在同一个人身上，证明耶稣和耶稣的名是一样的。证明耶稣是指他是谁，耶稣的名是讲这个人，所以是一样的。那我想这可以吗？听起来说得通吗？瞧，证明耶稣是指的本人，耶稣的名是指你所说的这个人。那比如说我的名字叫威廉，那这是我。好，那如果你说威廉的名，那你就是在指我，那是我的名字。那主的名在不同的治理时期有改变吗？有的，有。他曾经叫做自由拥有的，他被称为耶和华。他几次改变了名字，那最后一次改变是当神成为肉身，他取了一个人类的名字，耶和华自由拥有的。所有这些叫法都是一个名字的头衔。瞧，如果你曾奉耶和华的名受洗，你就得奉耶稣基督的名重洗。如果你受洗是奉耶和华拉法、耶和华尼西、耶和华以勒等的名字，你就得奉耶稣基督的名重洗。那自由拥有的就是耶稣基督。那还记得吗？那天站在那里，耶稣说，你们说你们在旷野吃过马呢，我们的祖宗吃过马拉，他说他们都死了。他们说，瞧，我们现在知道你是疯了，因为你是个人，还没有五十岁，却说你见过亚伯拉罕。他说，还没有亚伯拉罕，我是。瞧，他是那个我是，属于神的所有的名字和头衔都归于一个人类的名字，主耶稣基督。好的，那当印打开后，时间是不是终止了？当印打开后，时间是不是终止了？对不起，那么千禧年也就结束了，是不是？那千禧年也都结束了。不，不，当印打开时，时间还没有终止。那这人误解了。那怎么回事呢？那这些奥秘被启示出来，但时间没有终止。瞧，你看，那仔细注意。那如果你从那盘磁带，从哪盘磁带听到的，那再放一遍来听。瞧，时间的终止要等到，那问这问题的人应该是相信后千禧年这类教义的信徒。那你瞧，在教会回天家并返回地上之后，教一千年，然后在新天新地里时间便终止了。那千禧年不是新天新地，千禧年之后仍然有罪。挪亚进方舟就是 千禧年的预表，被带过了洪水，把韩等人带到另一头，甚至罪也从方舟出来了。行，但以诺被改变了，他是心腹的预表，被提上去而不是被带过洪水的人。所以在千禧年的另一头仍然有罪，但不在千禧年期间，只要在千禧年期间是和平的。只要但在千禧年的另一头，罪的问题要被解决，那么时间就消失了。那七印的揭开是圣灵所赐予的，七印只是让人知道在我们以前的那些时代里所遗留下来的事情。那有个了不起的神学家呢，想要在这点上难倒我，他说，巴兰弟兄，那某一天神会给你七印的奥秘，这七印必定是我们从来都不知道的东西，那些的东西甚至都不在圣经里。不会是这样的，因为如果是那样就会搞出，那如果这么告诉你，我便是个假先知了。因为你瞧，这道，这一切耶稣基督的整个启示都在这道里完全了。如果七印是针对七个教会说的，它必定已经过去了，因为我们正处在老底亚教会时代。七印只是启示出过去所遗留的是什么，并把所遗留的东西打开，路德所遗留的，卫斯理所遗留的，所有改教家所遗留的，五旬节运动所遗留的，一直延续到现在。那接下来剩下的就是教会被改变，摩西和以利亚回来，千年国度临到地上，新妇和新郎统治一千年，然后是审判座，那然后是罪完全的被毁灭，以后就永远不再有罪了。那这些的印从来没有使时间终止，时间或季节的终止要等到千禧年后，不，千禧年后还有时间。千禧年与一千年有关吗？它不会是一个时代吗？不，在圣经里一个时代算为40年，但圣经说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在地上将有一千年，因为地上一千年只被看作一会儿。神把它比喻成一天，那照神的时间算法，在神看来地上一千年只是一天。那现在多少人明白这点？所以那这就是那安息日，教会不再与罪劳苦征战，撒旦被捆绑一小段时间，一千年，因为他的臣民都在地狱里，那在地上的教会是被赎回的，都在基督面前，所以撒旦什么也做不了了。那正如我说的，他不是一条链子，不是一条绑原木的铁链子，而是一条环境的链子，他什么也做不了了，又绝望无助，只能等候万民的复活，然后他们就像山羊和绵羊那样被分开。示巴女王不是亲自来到所罗门面前要试验他，要知道主的名是不是真的是所罗门吗？那我想我没弄明白，那等一等，示巴女王不是亲自来到所罗门的面前要试验他，要知道主的名是不是真的是所罗门吗？那我没、可能我没理解这个问题。那对不起，等一下让我再读一遍。示巴女王不是亲自来到所罗门面前要试验他，要知道主的名到底是不是所罗门吗？不，他从未试验的，没有想知道神的名字是不是所罗门。所罗门是王，那这个女王来，她说神实在与他所立的王并他的子民同在，叫他来试验他，要看所罗门所得的恩赐如何，因为他心里所想的所罗门都给他讲出来了，这显明他是神在地上所立的王。那我相信你们记得在他所在的那个国，在他所在的示巴国，有人曾路过那地，那你知道他们谈到所发生的那些伟大的事儿，他们有一位神，这位神恩高了他们的王，王如何受到神的恩高， 那我不相信他认为神的名是所罗门，因为要是这样他就会再次成为异教徒了。行，那他过去可能那么想过，那在他心里他可能曾以为那神就是所罗门，所罗门就是神，因为他原先是个异教徒。但当所罗门借着辨别人心秘密的恩赐，那当时这恩赐叫做智慧，那把他心里的秘密讲出来后，那他就知道神与所罗门同在。因为他发现他们，那如果他带着那种想法来，那问着问题的人在这里是不是要问，那他知道主的名真是所罗门吗？那瞧，所罗门不是主。借着那些人，那他也看得出来，因为他们敬拜耶和华，有伟大的约柜，那伟大的约书，那放着十诫的约柜，那他们告诉他有关西乃山和所到过的许多的地方，那他可以看见立了这约的神就在这个人的里面，因为他拥有只属于神的辨别人心的恩赐，所以他知道神在所罗门里头。但是如果这问题这样的问，那就可以这样的来解答，但是他知道主的名真是所罗门吗？那可能他们没有把心里想的写出来那条，所以我想他们可能是要这样问，主在所罗门里头吗？是的，肯定的。如果问题是这么问的话，那没问题，他知道神，因为他说出那些话，他不愿再敬拜别神。那我相信他说当他看见那些事时总是神不守舍，心里都没有一点的疑惑，所罗门把一切的事都说出来，他知道神与他同在。21年前我们结婚时是由治安法官主持婚礼的，这有错吗？是的，那你们这么做是错的。那婚姻是属于神的家的，但是因着你们已经结婚了，那你们真正结婚的时间是当你们彼此向对方许下诺言时就算结婚了，当你们彼此答应要与对方结婚时，那这就算结婚了。治安法官只是给你们一张证书，使你们成为合法的夫妻生活在一起，而不是成为事实的夫妻。但当你答应这姑娘或你答应这个男子要真实的与他或他生活在一起时，你就嫁给他了，他便做你的丈夫了，你们就算结婚了。那你们记得上周我解释过这点，我相信解释过了。那瞧，在你答应他的时候就算数了。瞧，甚至在旧约里，如果有人与某女子订婚，你们知道关于这点的律法。瞧，若不就如同犯了奸淫，肯定是这样的，他一许诺就算数了。那前几天有人问这个问题，无效婚姻，那无效婚姻等于离婚吗？在当你问我这些问题时，朋友，你不知道这对我意味着什么。我许多朋友坐在这儿，他们结过两三次的婚，你们知道我对自己的儿子彼得保罗怎么说的吗？我会放过他吗？不，我不会的。彼得保罗要跟某个小姑娘结婚，他上来对我说，爸，我要结婚了。我正在洗车，我说不要胡说，继续在洗我的车。那他说我要结婚了，我说哦，别瞎扯了，继续洗我的车。他跑上去告诉他母亲，他母亲就笑他，要他做了什么，跑上去要和一个还在读公共学校的女孩子结婚。女孩的父亲和我们取消了婚礼，我们虽然取消了，但他同样算是结过婚了。他说我的孩子现在坐在这儿听，绝对是的，他和另一个姑娘来找我，他现在和他生活在一起，就是我的媳妇儿，我的小孙子。彼得说，爸，你能给我证婚吗？我说没门，那是我自己的儿子，你想这岂不像割我的心一样吗？从前我抱着他为他做了一切的事，又当爸又当妈，你想我那样说岂不是要我的命吗？但这是真理，肯定的。我孩子就坐在这里听，我媳妇儿和小孙子也坐在这里听，但我告诉他那是错的，行，因为我必须得这么做，我要对道负责。你说你们结婚是通过婚姻注册官吗？你们应该让教会的牧师给你们证婚，那样做的基督徒是一件庄重的事。但你们既然已经许诺过，山盟海誓过，且在20年前结了婚了，那我想这就没问题。那你说，可是我问题可能是我应该来再次证婚吗？如果你希望的话，那不要任何的事留在你心里阻碍你的信心。如果那件事还在，你就无法往前进，就会卡在那儿。当我疑问临到你时，你就停住，停在那里。但对我来说，这件事没问题。那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给我施洗的人，那最终把我赶出了教会，因为在女传道方面我不同意他的看法。这并不会使我再重新受一次洗。行，肯定不用的。 没什么问题。但你们记住，这些事儿真是割我的心。我有一些知心的朋友坐在这里，男人女人，他们把眼睛挖出来给我都愿意，假如我向他们要的话。对了先生，但是他们结过两次婚，有了三次，此时就坐在这儿，我自己的儿子、孙子、媳妇儿等等。看看 Billy， 我多么的支持他，他有多么的支持我。但真理就是真理，真理就是真理。今天我可以到外头去把神召会的某些人或某些教会的会众召去来，对他们说我过去全错了，我不想再持守这道了，我要与你们在一起。我可能因神的这恩赐很快就成为非常出名的人，把我的影响力投在其中一个组织上，我可能在他们中间就大有名声了。我不在意在他们中间有没有名声，我爱他们这是真的，但我也得说实话，如果我那么做就成了伪君子了。如果我站在这里因为我自己的儿子他就坐在这儿，那许诺过一个女孩子，那我就说别的话，那么我就成了一个伪君子。如果从未举行仪式给他证婚过，不管他有没有跟那女子一起生活或一起睡过，不管怎么样，他对那姑娘山盟海誓，这就算结婚了。或是比利保罗，或是不是比利保罗，都是一样的，这的确是真理。当他做出那个许诺时就算结了婚了。如果是我也一样，我们必须诚实。如果我不能对我儿子诚实，就不能对你们诚实。如果我不能对你们诚实，就不能够对神诚实。我让你们相信我所告诉你们的，是我实实在在的看法。不要在这一点上讲我没有说过的东西，只要照我所说的让自己说。瞧，因为我要告诉你们真理，那我不想老是对你们谈这些，因为你们是我的孩子，我这样称呼你们，我借着福音生了你们，归给基督。当我们在一起在这里时，只有我们这群人坐在这儿，我要给你们稍微修理修理。但我告诉你们，当你们来找我问什么事时，我会尽我所知的告诉你们。如果在这道里，我不在乎自己会不会受责备，我自己也有很多瘤子要从身上切掉的，没错。但你们若问我什么事，我就会告诉你们。如果我告诉你们什么，我就告诉你们真理。我一直都尽力那么去做去生活，我要那么活着，也要那么死去，就是对每个人诚实。那不久前有个小姑娘来找我，这小女孩那现在不在这里，那汤姆·辛普森，那他们你们很多人都认得的，那汤姆是个好人。他们一家没有一个人在这儿，那我想他们都回家了，除了弗雷德还在这儿，那我不知道弗雷德·索斯曼还在不在这里，那我想他们还在。那汤姆·辛普森和弗雷德从加拿大来到这里，那你们知道弗雷德弟兄是我们的理事，那汤姆弟兄，那这里很多人都认得他，汤姆是个很不错的人，很好的人，辛普森太太也是。要是他只听我告诉他的，他就能再一次行走了。他瘸腿坐在轮椅上，要是他去做所告诉他的，他就能行走了。那你们只要观察一下，看看他是不是真的。瞧，那但如果他盼望能够走路，就该做告诉他该做的。那他的一个女儿，那几很可爱的小姑娘，他们还是个小不点时，我把他们抱在腿上跟他们逗乐。那现在他们已经够大了，几乎是大姑娘，有11、12岁了。那其中一个女孩来找我说，伯纳女兄，我做了一个梦，他把梦告诉我。他说那是什么意思？我说我不知道，亲爱的，我会祷告的。如果主给我那梦的解释，我就告诉你。他说好吧。那几天后他又回来说，你得到梦的解释了吗？我说还没有，亲爱的，那主还没有启示我。大概一两个星期后他又来找我说，伯纳弟兄，那梦的解释怎么样？我说我不知道，瞧他看上去有点失望。你们记住，当你们问我什么事要我告诉你们时，我若没有从主那里得着，我也会失望的。当不想成为伪君子或说谎的，我要告诉你们真理。如果他告诉我，我就告诉你，如果没有，我也无法告诉你，我只能这么说。我要你们那么相信我，那我认为我知道那梦的意思，但我怎么知，我怎么才能够知道呢？我要再看到那个梦才行。我奉主名告诉你们梦的解释，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你们没有一个人能指出他是不是那样成就的。是的先生，我奉主名告诉你们的任何事，没有一样不是那样成就的，因为是神做的，那么就不是我的责任，而是他的，是他的责任。我说你看 Judy， 要是我们现在去亚利桑那会怎么样？要是我来告诉你，当你到外面去时，说主如此说，你的小兄弟会，那小约你，那我还逗他，他老是光着肚子。我说要是他在马路上被车碾了，我说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他在马路上被车碾了，那他会怎么样？你就上来找我，你会这样说，伯纳弟兄，那把他带去伯纳弟兄那里，然后你到处找我。后来发现我正站在台阶上跟一个穿白西服的人讲话，那接着我就走过去按手在小月的身上，他就活过来跑走了。那你说后来你去了西部，接着你知道有一天你听到你母亲的大叫，你父亲也在大叫，你一看小月你被车碾了，你会怎么做呢？瞧，你相信我，瞧， 我让你们信任我，不是，我不是来告诉你们什么假设的东西，我是来告诉你们真理，不然我就什么也不说。然后我说，然后你来找我说，哦，小月你呢，或者你去找你母亲说，那小月你被穿脸了，她死了，她死了。那医生过来掰开眼睛检查她的心跳和呼吸，她死了，把她送去太平间吧。那你会怎么做？你会说，等一下，就等一下，把她放在我肩上，我们走吧。哎们，你要去哪儿，主力？我不知道。你背着谁啊？你肩上背着你死去的兄弟从街上走下去。那么说，那姑娘疯了吗？不，先生，她得到了主所说。接下来怎么做？接下来你知道，你对父母说，等一等，我们去找伯纳弟兄，他会站在台阶上和一个穿白西服的人讲话，他就站在那儿，看看会怎么样。那你心里一点也不疑惑，走到那里说，伯纳弟兄，你知道你告诉我这件事。是的，绝对。那约你醒来吧。那他就跳开跑到街上去了。但是要是我只是假设性的告诉你什么事儿是我认为对的，便要告诉你主所说，而他却不对，也没有发生什么事儿，这从来没有应验，那么你对那孩子的死就会感到害怕的。你不知道要不要把他带来。神差我来这里是为了帮助你们，我愿意成为你们的帮助，不管是否会伤害或割疼你们的心，不管是什么我们都得说出来。但是结婚与离婚的事来说，作为弟兄，我请求你们在你们听到我讲之前，那保持平静，听了吗？那你现在怎么样的生活？就怎样的生活？那我已经花掉很多的时间了。我们21年前结的婚，那条是由治安法官主持的。那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有一次有个推销员告诉我，他是个基督徒，他走进一座教堂，在北部的康涅狄格州或那边的什么地方，那很大的教堂，那他进去要祷告，他是个五旬节派的教徒，他进去要做个祷告。他说，那当他进去那跪下来祷告时，他说他一直在赶路很累，那又想家。那他是个推销员，为一些的厂家卖东西，他到那里想买点东西，然后经过教堂，那心想，我要进去，我想进去祷告一下。他说教堂门开着，那他就走进去，没听到什么人在里边，他便跪下来开始祷告。祷告后在那里待了一个小时，他说他清楚地听到砰的一声，那他想可能是教堂的管理员或谁进来。那他说过一会儿他注意到有人来了，那听见有人在说话，那他悄悄地走过去看四周，一看看是不是教堂管教堂的人。他看到一对男女站在祭坛前彼此握着手说，亲爱的，我要娶你做我合法的妻子。然后女人说，亲爱的，我要嫁给你，你做我合法的丈夫。这是件怪事。那这五旬节派的信徒他说，这对男女结婚没有传道人在场，那所以他就坐下来等着。那过后他们还是山盟要彼此真诚地对待对方，只有死亡才能把他们分开。那然后拥抱亲吻，转过身来微笑地走出来。他说，嘿，等一等，那我有点新奇，那我是外地人，你们这样就算结了婚了吗？他们说，是的，没有传道人。他说，不用，我们已经结婚已经40年了，那40年前我们就在这里结婚的，每年我们都来这里更新我们的誓言，那是个好主意。行，但说到结婚，当你许诺他，他接受你所说的，你也接受他所说的，神接受你们两个说的，所以不要随便许诺。那把前额的头发剪掉，那还算长头发吗？那等一下让我看清楚。把前额的头发剪掉还算长头，那瞧，可能他们是这个意思。那把前额的头发剪掉还算长头发，那不算了，他们已经剪了。那瞧，就像穿裤子那剪掉三次，那还是太短。怎么说呢？怎么说呢？哦，这是他们要问。那正如逗我的小女孩那样，那你知道，那我叫那个叫的前刘海或别的什么，那你知道就是前额上那块头发。那我能想象那些孩子剪掉前额的头发，那可能你母亲能告诉你点什么。那如果她要你那么做的话，那我想如果女的过了25岁还要剪掉前额的头发，那好像小女孩的模样，那这看上去有点像用大口径开车一样。那姐妹向前看着你要去的地方，不要看你所来的地方。但我说到剪头发，那我可以告诉你，那我不能，我也找不到经文说你可以这里剪那么多，而那里剪的，而不能剪那里，我找不到这样的经文。我不能告诉你姐妹和弟兄，那无论是谁，那我说一件事，那我希望，那我知道我的孩子利百加和萨拉也那么做，我看见他们把前额的头发剪掉，那然后再把头发整个往后梳，那像这样，那从前面往后梳，那我不会支持他们，那不会的，先生。那对我来说，我希望他们甚至都不要动剪刀，但是当头发长长了，那这样垂下来把眼睛面前的剪掉，也对小孩来说 那可我不知道这是不是错的，我认为不该这样的强。那如果能对你们姐妹来说，主使你的头发怎么样，就让它怎么样强。那当然我知道，有人想要看上去漂亮，那他们的本性就是这样，那他们也该是这样，像他们应该是那样。所以那没事，但不要像世人那样强，不要效法这个世界，那些是错的。你想要那样剪掉，但现在不要再剪了。如果你有辫子垂下来，那不管你头发怎么样，那让它长长就是了。那不要剪，不要样子像世人那样。那如果你们只是小姑娘，我舅舅有个小女儿，那她在纽约，那她的头发很漂亮，深咖啡色的头发扎着辫子。那我母亲的辫子长的垂到了膝盖，那这个小姑娘那也有那么长的辫子，那她名叫 Jacqueline， 那她把一部分头发这样梳下来，然后剪成这样。那这是15、18或20年前的事儿。我常常纳闷，他为何不把整个头往后梳了？看上去会比那样梳更漂亮，那会比那些现代的披头刺更好看。那你知道，那我不相信我会那样做。任何看上去像披头刺的东西，我看上去就是出于这个世界，所以他别去管他睡的。我丈夫与我对圣经和你所传讲的这些真理，那有不同的看见，他不能够明白，我该跟他去一些的教会吗？因为我不相信他们的教导，对此我很烦恼。对的，如果你是你丈夫的妻子，那他没有责备你，你也不该责备他，因为丈夫因妻子就得以圣洁了。那我相信如果他去某个宗派教会或者什么地方，那他要你同他一块去，那你瞧，如果你瞧，那也没有什么能够伤害你的，因为你怎么也不会接受他们所讲的，因为你在这里说你不相信他们的教导，瞧，所以呢不会伤害你。但你却只是对丈夫表示尊重，你把自己交托给他，或许你这么做时，你就那如果他们在那里教导并你做一些的事，那你受的教导要比那个高得多，你要有缘分，他会看出来就归向主。我想我会去的。哦天哪，看现在都几点了。那撒加利亚书四章与启示录十一章三到十二节是讲同样的人吗？那请看撒加利亚书四章十二到十四节与启示录十一章四节。那他们在这儿签了名，那这是使者教会的弟兄姐妹。那让我看撒加利亚书四章。哦是的，是那两棵橄榄树，是的，那两棵橄榄树与启示录十一章所讲。对，是的，是一样的，是他们两个，是摩西和以利亚那两棵橄榄树。请为我们祷告，那这是个祷告请求。那对不起，那我不能在会众面前读出来，是关于家庭关系的事的。好的，那我把这个同那个放在一起，那不便公开的读出来，那可在私人会面中讲。伯兰弟兄，那错，那这怎么说的？在星期天怎么？哦，工作，哦，星期天做工有错吗？那我已经解释过了，如果牛掉在坑里，那就把它拉出来，但在礼拜天不要把牛推下坑去，就为了想把它拉上来。伯兰弟兄，下星期天你会在这里讲道吗？那这也是一个问题。那不会，姐妹或弟兄，不管谁问的，那这些都是放在这里的，应该是放在这里的，或者人把他们塞在包里。那这是给你的，卡布弟兄，你要演唱我们永不变老这首歌吗？那我可能是我把其他的问题搞混了。伯兰弟兄，有人想要知道为何你的名字没有在圣经中提过呢？那我相信你是哈巴古书二章一到四节所说的。那位弟兄请你看一下哈巴古书二章一到四节，把那些经文读出来查考一下。那我想这四节说的名字和预表，我相信那是指你。那当他翻经文哈巴古书二章一到四节的时候，那弟兄姐妹不管谁问这问题，上没签名很好，那我喜欢你们问这样的问题，那我要知道你们心中想什么。那我就可能告诉你，那你的名字用不着写在圣经上， 那只要你在圣经里，那只要你在基督里，你就在圣经里，你在他里面，瞧，你就在圣经里边，瞧，只要你在基督里，你就在圣经的一切的丰盛里，瞧，当你在基督里，你就在完全的位置上，大家都明白吗？找到了吗？那位弟兄，什么？是的，在哈巴谷书，那我还没读过，我想这位你是今早上拿到的，在哈巴谷书二章一到四节。那让我们来看一下哈巴谷书二章一到四节。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他对我说，将这末世明明的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单言。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唯义人因信得生。那我能想象这位可爱的人问这问题，瞧，那他是个爱我的人，那不然就不会问这问题了。瞧，那我不能说我的名字，那我的名字威廉伯纳汉并没有在圣经中提到，你们的名字也没有提到，但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在基督里。那当圣经说到某件事时，你可以参考许多相似的地方。那瞧，那如果你留意圣经的历史一直在重演，瞧，那现在让我们给你一个经文，那我见到许多人在记，那在马太福音二章十五节，那经文说，当神从埃及召出他的儿子来，就应验了先知所说的话，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那如果你有斯可福或其他串珠圣经，如果你照着所串的去找，在页面上你会串到前面说的呼召雅各即以色列从埃及出来。瞧，雅各是神从埃及出来的儿子，耶稣也是神从埃及召出来的儿子。所以瞧，神的道是没有结束的。看，我们都不同的在圣经中得到了确认。那多少人记得我在亚利桑那凤凰城讲的以基督徒的品格确认你自己的信息，这里面很多人都听到了磁带，想要以基督徒的品格确认你自己。那如果你是基督徒，你想在圣经的任何地方你都能找到你自己，如果你不是基督徒，你也可以在圣经中确认到自己。想，那所以我想这样说可能会有帮助，那我尽量多回答一些的问题。巴兰弟兄，有人说怜悯已经过去，不再有人会得救了，那这是真的吗？我很高兴拿到这个问题。我们注意到在祷告的队列里，那看上去仍然有人得到怜悯。那这是第一个问题，有两个问题。怜悯已经过去了吗？永远不要那么想。继续尽力的做你们能做的事，直到你被取走为止。我们注意到在祷告队列里仍有人得到怜悯，肯定的，怜悯的门还开着。瞧，我想你有这个想法，那可能是把它放在什么之间的。瞧，我没有时间把每个经文放在该放的位置上，你瞧，把每样东西都放在该放的位置上。那在祷告队列里你仍然会得到怜悯，肯定的。如果我知道耶稣今天下午会来，我仍要继续做我现在做的事。瞧，继续做，怜悯的门一直敞开着。瞧，那我想你是在这里得到这种想法的，就是关于七个教会时代的完结与七印的揭开的。瞧，这七印彰显了已经发生的事，而第七个教会时代，我们正处在第七个教会时代的末了。那我说末了并不是指现在的这个时代这个时刻。那你们记得圣经说在主耶稣的那个时代，保罗说时日已经近了。你知道在神看来那时间有多久吗？只是昨天。我们的时间已经2000年。时日已经近了。神说近了与我们说近了是不同的。所以要一直的相信，不住的祷告，一直的往前的，神仍然敞开着怜悯，要尽可能快的继续进入怜悯，停止的时间一到神就来停止了。那伯兰弟兄，除你以外没有人可以传道，这是真的吗？我们看见你案例别的人 我们相信如果他们不是去传道，你就不会那样做。哦，好怜悯弟兄姐妹，无论谁告诉你说除我以外没有人能够传道，那我肯定是神最可怜那个仆人。不，任何男人若觉得在他的生命里有神的呼召，他就应该去侍奉神，开始传道。我们需要他们，全世界都有神的仆人受恩膏去传福音。我只是沙滩大石头堆里边的一小粒的石子儿。瞧，有许许多多比我更有资格、更配得上，在一切的方面都比我更强的人在传福音。我只是一个放在这里的卑微的一个小人物，我只是整个粮仓里的一粒麦子。瞧，所以那你们知道我的意思，任何有神呼召的人都需要去传福音。基督徒如何才能更深入的得到神的爱？读着道并祷告，读神的道并祷告。那我得赶快了，那多答一些的问题。我递上一个问题，但问的不太对。我想知道在你离开这城之前是否要举办一次医治聚会，那如果没有，我能与你单独会面吗？那顺便说一下，我想这人今早已经与我会面了。当然，那我们有医治聚会，我们还有一次医治聚会。伯纳弟兄，请解释一下哥林多前书11章4到6节，这是只与头发不同的另一种盖头吗？或长头发是我们唯一需要的盖头呢？那帮我读一下哥林多前书11章，那让我看看哥林多前书11章4节。他说祷告是，哦，是的，那他们这里说了，他们说祷告或说预言时，我们能把，那让我看看这里画了一条线，祷告或说预言时，我们能把头发戴上吗？你是说那祷告或说语言时我们能把头发戴上或脱下吗？那如果你戴假发啊，没问题。那如果是戴披头四的那种假发或什么，那如果我能找到合适的假发我可能也会戴，但不是披头士的那种假发，而是普通的假发，那这没问题。如果你没有头发，那戴一个，如果你能戴的话完全没有问题。薛的先生，如果是妇女，她头发不够长，她想要变一下头发，那我说姐妹，那你就戴吧。如果男人容易患感冒之类的病，那或者要让他妻子觉得他好看，那如果他想戴假发，那就戴吧。薛的真的那样做没什么错。薛的先生，好像戴假牙或人造手臂或别的什么都没有什么错。那如果你的肉身上有什么缺少了，那为了方便，那你就戴吧，一点也没有问题。但是问题说祷告或说预言时我们能把头发戴上或脱下吗？那这问题到底是要问什么？那好的，读一下那位弟兄。那11章4到6节。好的。凡男人或祷告或说预言，若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那他说我长头发。好的。凡女人祷告或是说预言，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就是她的丈夫。因为这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那女人若不蒙着头就该剪了头发，如果要剪短头发呢就让她剃了光光的。瞧，那说女人若以剪发剃发为羞愧，就该蒙着头。那这里我看不出有戴上或脱下头发的意思，那除非那夫人想。那保罗说如果他说他要剪发，那就让他把头发剃了光光的。瞧，因为他若不剃发，那就让他留头发，因为他的头发是给他做盖头的。但男人若蒙着头，像女人那样有长头发，站在讲台上，那他看上去就像个女人。瞧，所以男人不该有长头发。那这不是指他们戴上或脱下头发，那我想这人可能弄错了。那以为男人说语言时若蒙着头，那就得把盖头的脱掉。那瞧，不是，他要留长头发。那这是主，如果他蒙着的，那你再往下读，你们问这问题的人会发现， 那女人的头是她的丈夫，那多少人知道这点？男人的头是基督，因此男人因基督的缘故要剃头，因为在他里面是男人和女人，那一切呢，他既是父又是母，既是姐妹又是弟兄，是一切，但在男人里面只是男性的成分，因此他因基督的缘故要剃头，但在人里面只是女性的成分，所以他要有盖头的，因为他丈夫是管辖他的，他是他的主，是他的管辖者，因此他该有长头发。那然而如果女人说要剪掉头发，那么就让他剃光头发。那这里说女人若以剃发为羞愧或丢脸，她本该有漂亮的外表，那就让她有盖头的，那让她留长头发。行，那这也解释了吗？那我说听起来可以吗？如果可以呢，那如果是明白的请说阿们。伯兰弟兄，那我们只剩下十分钟了。伯兰弟兄，我们所住的地方没有传道人，但我们有听磁带的聚会，那只在星期天晚上。我们该带孩子去别的教会上主日学吗？那或者听磁带的聚会就够了？那这要取决于你的孩子成长的如何。瞧，那如果你的孩子还小，你带他们到某一群人当中，那只会把他们不该知道的东西灌输给他们。那我是不会这么做的。那如果他们看起来能从磁带中多学一些的东西，那比如说你把他们带去天主教会，带他们去天主教会，那带他们去这样的地方，那我不会建议你这么做的。行，那但是如果你那里有个不错的小教会，可能有两三点你不赞同，你的孩子要上去主日学，那他们是全福音派或类似的，那就完全没问题。那你想在那里到一个地步，要看你孩子是怎么接受的，要观察你孩子做什么，他们怎么反应。那我看如果没有教会可去，单听磁带可以吗？是的，那这是没问题的。那你的孩子也必须有领受圣灵的经历吗？如果他们明白这末日的信息，他们会拥有圣灵吗？每个人都得有这经历。你的孩子不能走别的路，那要走跟你一样的路，只要他们也必须得要重生。在神国里没有孙儿女，他们都是儿女，他们必须有经历，必须要经历到神，那然后进去与你一样。我希望我能够讲到这个问题。那亲爱的弟兄，那让我看一下关于以弗所书4章11到13节的经文，我们都要，那让我看看，我们众圣徒都要借着磁带得以完全吗？或者我们该来这里有圣灵的恩赐运行，有教会中不同的职分来帮助我们得以完全呢？我们的心相信主一切的道。那这人是从俄勒冈来的。那亲爱的弟兄，那我相信我认得他是谁。那是的，那我认得，肯定的。那如果这人在这儿，那我不知道你在不在。那如果不在呢，上星期天的可能在。那这个问题可能是上星期天拿来的。你儿子是驾飞机那巡视保护区的特官，我想就是他曾邀请我和你们到俄勒冈那里去打迷路。那我想是的。那我认得这人的笔记。不，他们不需要到这个教会才得以完全。行，我们来这教会是要彼此交通，但得以完全是我们与神之间的事，是基督的血使我们在圣灵里得以完全。那在教会里，那这里说有各种的恩赐在运行，那我们这里没有太多的恩赐运行，那只是有一些，那我们有说方言的恩赐，那有说预言的恩赐，那两三个人有。那我想我们这里的海金巴坦弟兄，那不知道他在不在这儿，那他有说方言的恩赐。那我用我们一块的朱尼尔杰克逊弟兄，他也说方言，那我们也有两三个翻方言的。那还有这里的那位弟兄，我们的牧师也说方言，那时而也说预言，那是主临到他身上的。那前几天他说了，那我在房间时，那位弟兄接到一个电话，他对一个人说预言，告诉他们说那酒徒那内心会发生会马上发生很大的改变或类似的话。那那人从酗酒护戒协会出来，那仍然是个酒徒，但68天过去了，他滴酒未沾，也没有用药物或别的什么。那这就是那位弟兄对他所说的预言。所以那有一些恩赐在我们当中运行，那我们很高兴与你们各位交通。 那这是一种的方法，你们都在做工的或想来用我们交通，我们会尽力而为，对此我们感到很高兴。行，但是得以完全是属于基督的。那让我们再看一两个问题。伯南弟兄，能否请你赏光解释一下阿根布莱特弟兄所拍的那张相片？那问题，墙上的第二张照片，那光环绕着你，那还有扣子等等。那我告诉您的是什么？那他们签了名的，但他们现在不在这儿。我们都知道那是南非来的几个兄弟兄和姐妹问的，那他们已经回去了。那所以我们都能明白，已经解释过了。那些在那些在大灾难中死去的教会什么时候能复活呢？他们也要等到那些恶人复活时才复活吗？千禧年里他们会再活吗？那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值得我多花些时间来回答。那但这样我那从开始回答问题到现在已经过了两个小时了，那至少答了三分之二的问题，那还有这么多简直答不完。那小我要尽量多答一些，只是没看到他们在哪。那我知道这里还有一些真正需要知道和解释的好问题，就像古时的后裔等等。那所以我赶紧回答这个问题。那些在大灾难期间死去的教会墙，那他们会复活吗？在第二次复活，第二次复活，他们也要等到那些恶人复活时才复活吗？义人和不义人要同时复活。千禧年里他们会再活吗？不，其余的死人要等到那一千年结束后才复活。那这很简单，但我肯保罗所指的在基督里的自由和特权是什么？哪种方法是脱离律法的自由？瞧，你不受律法捆绑。比如说，那我用实际的例子来快点解释一下，那这是同一回事。那比如说你从这里到路上去，有标志说驾车最快速度时速30英里，那么好，那如果我在路上开到时速40英里，那法律就定我的罪。但如果我在路上只开时速30英里，那我就不在这个法律之下。瞧，在基督里的自由也是这样。瞧，同样只要你不犯法，就不受律法的捆绑。如果不偷窃、不撒谎、不抽烟、不犯奸淫、不做那些恶事，我就不受律法捆绑。叫我脱离了律法，我在基督里了。你对节欲是怎么看的？那今早我在私人会面中谈到这个问题，那我宁愿当面和你们谈这些事儿。行，那当面和你们谈这些事儿，因为我要说的和谈的事儿，那我宁愿直接跟那些的夫妇说。那在这方面要做好是有可能的。那我想总的说一下，在妇女的一生中，那有很多的日子是不会受孕的，那你明白吗？好的。那有时那如果妇女怀着孩子会杀死她的，那你们也要注意那点。那瞧，所以对这点要特别的小心。行，那他会带来生命，因为这就是你在世上所做的事。如果你妻子身体不好，怀孩子会杀死，那我不会那么做呢。我认为主也不会让你那么做。那你们来当面和我谈这些问题，那在私人会面里谈，那让我跟你面谈。那瞧，那我能感瞧，在个人的会面中，我能说出他们有没有对我撒谎。瞧，那他们告诉我不一样的事，那我宁愿和你们当面谈。瞧，你们把问题放在这里，我就不知道了。但如果是个别谈这些事，我就知道他们有没有说实话。好的，在启示录20章3节和7节中，在千禧年之后，为什么撒旦暂时被释放？为什么他被释放？以便在第二次复活中聚集他的人，因为撒旦自己也要站在审判台前。瞧，他也要被定罪。哦，天哪，那真不敢相信这封信写满了问题。但我现在尽快的解答。伯兰弟兄，请解释一下《使徒行传》9章7节和22章9节的经文。那那位弟兄，请帮我找一下经文。那请解释一下《使徒行传》9章7节。那他在找的时候，那我看看能不能赶快回答另一个问题。你们累了吗？我知道你们累了。请解释一下心腹被改变的奥秘，它是如何发生的？心腹要去哪里？这些问题有多美？真的很好。那我可以站在这里讲一整天。那等一等，使徒行传9章7节，谢谢那位弟兄。9章7节，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不见人。那我知道你要问什么了。 那好，另一处讲的刚好相反。那我不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我无法告诉你，因为另一处说他们听见了，那一处说他们没有看见，另一处说他们看见却没有听见。多少以前读过这些经文？那我读过，但无法解释。那主得把它启示给我。那刚才我告诉你们，我必须对你们诚实。行，我不知道，对不起。那如果无法解释，我就实在告诉你们，无法解释。那我不想碰，我不知道的东西。那无法解释。那因为一处说他们看见光，却没有听见声音或什么；另一处却说他们听见声音，却没有看见光。无法解释这点。行，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那要等到主启示我才知道。这跟我告诉你们有关结婚与离婚的事一样，要等到主启示我才知道。那就在今早，主神，天地的创造主，他知道这是真的。今早他终于告诉我有关结婚与离婚的整件的事情。是的，所以我才说我要把这些放在一起讲。当古蛇的后裔这个问题拿到我面前时，那我完全不能明白，但我一直关注这个问题。那接着你知道，那你得把自己的意思远远的抛开，那么圣灵就开始揭开的。现在哪个要想责怪这一点的人，我要向他挑战，请你做不到。那请解释一下心腹被改变的奥秘，只是一个改变。那像我们现在的身体，让我说我们的，那你知道我这样说什么意思？我没有亵渎的意思，我不是指我们的，也不是指这个教会，我是指每个信徒。亚伯拉罕他仰望神应许给他的应许之子，对不对？教会也在仰望的应许之子心腹，对不对？心腹正在仰望那位应许之子。在应许之子临到撒拉和亚伯拉罕之前，他们的身体要得到改变，对不对？那撒拉太老了，不能生孩子，她的乳腺已经没有奶了，乳房已经干瘪了，子宫不能受孕，那不能生育了，她不能够怀孩子了，心脏太弱了，承受不了产难。那么要怎么办？神改变她成为年轻的女子。她对亚伯拉罕也是这么做的，因为她曾说她的身体如同已死。瞧，神必须改变他们的身体以便得到应许之子。今天我们还在所生活的这个身体里无法领受神应许我们的应许之子，这些身体是罪。那这第一道良知借着看场感觉闻和听控制身体，它是我们老在推敲，是我们推理等等。但那个有重生而来的新身体不是这第一道良知，它已经过去了，它是里面的活的东西。明白的人们请说阿们。它不是外在的看场感觉闻和听，不是这些，这些是必死的，会死亡的。但你里面的那部分，在里面的深处，那人是不会死的。条人的新生命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从新生开始的。那新生命是照你这人的样式造出的另一个人，环绕着那个生命，你明白了吗？所以潜在的说，这生命就在这儿。它是什么？就是创世以前所应许的道。这里只反映了底片，而那里反映了正片，即道。瞧，同样心腹被改变也是这样。那在你里面的道，身体将围绕着道而成为实体，就是发生在撒拉身上的。撒拉那个旧的身体，第一个身体必须被改变才能生儿子，你明白了吗？老的身体无法生育，这个身体无法生育，所以要以同样的方式被改变才能够接受神的儿子。被提是如何发生的？那心腹要去哪里？他要到荣耀里去，到空中去赴婚宴，正如以撒和利百加所预表的。那是利百加去见以撒，那记住以利以谢，他代表现在的信息是由亚伯拉罕那里拆来的。以利以谢出去要为以撒找一个心腹。那在凉爽的晚上，他找到美丽的利百加，那一个顶着水罐出来皮肤黝黑的小姑娘。那以利以谢就祷告说，主神呢，求你赐给我通达的道路，并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他曾说，你去不要在非利士女子中找，那他又去在他自己的民中找。这表明基督的心腹和基督是血亲的关系，因为利百加和以撒是堂兄妹。那所以他们就下去，那看见这位美貌的利百加出来打水，那他就祷告，那让这个女的给骆驼饮水等等。那然后你们注意，利百加他不得不做出最后的抉择。那那位姑娘的事问这个姑娘的父亲，也问她母亲，那他们没有一个同意。那他们要了多留一段时间，他说请不要答应我。 利百加必须得做出抉择，因为他说他已经是大人了，让他自己决定吧。那当着决定的权利交给他，他就马上下了决心说我去。那他爬上了骆驼，那要去见以撒乔，他喂水的那头骆驼正是带着去见新郎并使得一切顺利的那同一只骆驼。那这只骆驼，那他的能力，那圣经中受代表能力，那正是这能力，那我们给他水，我们赞美他，阿们。瞧，这水生命赞美神的道，正是这能力把我们带到荣耀之地去见新郎的。亲爱的先生，阿们。仰望千禧年美好的日子来到，我们可生送的主必来带走等候他的心腹。那记住，以撒已经离开了帐篷，那傍晚时分他站在田间默想，咱们那当他看见利百加来了，那利百加从未见过他，以撒也从未见过利百加，但他们一见就相爱了。那他爱上了以撒，以撒也爱上了他，他甚至还蒙着帕斯呢。阿们。哦，太好了。那看他一看见以撒，内心就充满了喜乐，他并不知道他要嫁给谁，但是凭着信心，阿们。那借助耶稣将离开他的国，我们不是在荣耀里遇见他，我们是在空中，在天地之间遇见他，在空中扩展开来赎回我们。那他的半路遇见了利百加，在利百加的家和以撒的家的中间陪伴，那带他到自己的家娶他为妻，继承他父亲所有的产业。陪伴完美，太完美了。好的，那问题，神把男人和妻子分开，那我最好不要读这个问题。瞧，那这是，那我可以说，那瞧，那我知道你们都明白，但这些被录下来，那所以我最好不要把它读出来，是关于那写这问题的人。那你知道内容是什么？那我最好在私人会面的时候跟你说。行，那最好不要读出来，我想读出来并不太好。行，那对主人来说没问题，那也没有什么不好，那问的问题也很合理，但我想最好在私人会面时跟你说。那你这么看吧，那无论是谁写的，那你知道的是什么。好，那我们已经超时了，那朋友，我们最好结束去吃饭。那你们到底还要我再花多少时间？哦，天哪！那也许，那就再就一会儿呢。如果要马上走，那没问题。那不要让您的晚饭给烧糊了。那我可能会在那兰州餐馆或那普莱尔餐馆或哪家餐馆吃饭。那他们不会有问题的，但如果你们要走，那愿神祝福你们，我能理解。那我要再解答几个，那我要把它放在这的问题解答完，那就解答这些，然后我就结束，那可能再花15分钟，然后我们就离开。我有两个女儿都嫁给了在宗派里的丈夫，但他们相信这个信息。好了，他们相信这信息并且站稳，他们受到了那他们该怎么做？他们受到了反对，我们该怎么办？站稳你的立场，绝对是的，显出真正的你，是不要向他们妥协，不是。那我不是说要他们去他们中间参加团契或什么，只要你能去团契就去。但他们若要改变你的胃口，那你知道，鸽子无法和秃鹰一起吃饭。伯兰弟兄，请你解释一下马可福音13章27节，那还有伯兰弟兄在启示录20章7到9节，那些与圣徒征战的人会怎么样？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会一直延续下去吗？好像挪亚一家那样吗？那启示录13章，啊不是马可福音13章27节，那位弟兄，那还有启示录20章，你带圣经了吗？卡布弟兄，那好，启示录20章，那好像是7到9节，那我想他们翻的时候呢，瞧。啊，是启示录怎么说呢？啊，马可福音13章27节，13章27节，他要差遣天使，把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地极直到天边，那都招聚了来。那从地极直到天边都招聚了来。那这是在讲复活被改变，那被提上去，是要差遣他的天使 来招聚。你想过那些天使是谁吗？是使者。对的，他要招聚他们，将他们聚在一起，只要把他们带来，从地极直到天边，招聚在一起。那直到在地上已经彰显出来，行，明白吗？道被说出来，又在这里彰显，行。好的，卡普弟兄，那我们来看，那一千年完了，撒旦被从监牢里被释放。对了，我刚才已经解释过了，对吧？他如何在一千年末了从监里被释放出来。好，现在让我们来看另外的一个问题。那就一会儿，伯南弟兄，当这些事发生时，是出于神还是出于我自己的作为？那当试探，那是，那你能看懂这个吗？那字儿写的没问题的，但我的教育水平太差了。那这里说什么？伯南弟兄与内维尔弟兄在说话。那我想我答不来这个问题，那我不太明白。那卡普弟兄，我看不懂。那他说好像是一个护士，是关于护理的事儿。那我停下护理的工作是出于神还是我的失误？那我没法知道。那我最好在私人会面时跟他说，那瞧，护理是合法的工作，就像护士一样。那我说，那这人从我不想把他扔回去，说不要回来的，因为这问题对这位夫人来说，正如你们的问题对你们或我的对我一样重要。瞧，但如果你是护士，那你不再做护理工作是因为你认为的不当工作。那瞧，我想护理工作需要更多的体恤人，像你应该总想做点什么，好像医生那样。那一个医生若是好医生，他就会帮助人，那不管病人有没有钱，那就是真正的医生。那瞧，我想神的仆人任何人，我们都应该彼此的服侍，因为我们要使大家生活的更好一些。那当时有人告诉我，每周要从教会里拿100块钱做我的薪水，那就好像要我的命一样。那威尔逊弟兄呢，我知道可能还有他儿子等人就坐在这儿。记得很多年前我在这里传了17年的道，一直没拿过一分钱，每个钱我都所能赚的都放在教会里边。当他们告诉我拿些钱好用在这些聚会上时，好像毁了我一样。那当然我相信那样做是对的，但对我来说，那叫我不求任何的东西，我不求钱，我唯一要的就是你们的友情和神给我们的恩惠。我爱你们，瞧，我爱你们，我要你们做的对，那我要自己做的对，那我要你们相信我，我相信你们。那如果你们带着问题来找我，我要诚实的带你们。如果我奉主名对你们说什么，我要你们完全照着我对你们说的那样去做，不要改变一丁点。那么我想我们就会一切顺利的，行。那么其他的，那如果是护理的工作，那我想，那如果你内心想要成为一名护士，那不是每个人都能当护士。护士是个对人亲切和蔼的人。那我想一名真正的护士，如果你生病住过医院或什么，那看见一名真正好的护士，他会使你感到舒服的等等。那次我被枪射中做了一个手术，我不得不住院。那外面有个可爱的护士，我叫他甜泡菜，因为他总放一片泡菜在嘴里吃，那一直都是这样。那我被枪打中的时候才14岁，而她还只是个年轻的姑娘。那被射中的双腿几乎都被打烂了，她就把枕头一个放在这边一个放在那边，她一直都在帮助我。那我就想，那我还是个小孩子，我想我能够娶她有多好。那因为她对我这么亲切，那非常的好。像你瞧，这能她为你做了些什么，这对你很有意义的。那我想问一个问题。问题一，妇女的睡衣，那等一下让我来看一下。别人是男人的衣服吗？那修剪发端有错吗？那是，好，没问题。那妇女的睡衣被认为是男人的衣服吗？说起来别对我说，他不会问你些很棘手的问题。那我不知道。那我想让你自己来做决定吧。那你当然你不应该穿着睡衣在外人面前到处逛。那我知道这点，所以那应该是这样的。但你要是睡觉，那我不知道。那我也有东西来支持这个说法。那如果我不知道，我就诚实的告诉你们。那我不想把我的想法放在这点上。那除非你要知道我的看法。那如果你要知道，那我就告诉你，瞧。那记住，可能错了108000。那我想穿着睡裙可能看上去更好看一些。但这取决于你。那我不能告诉你这点，因为我没有可以支持的。那这是我的看法，不是主的，记住。 那妇女修剪发端有错，那我相信几分钟前我们刚解释过，对吧？那我猜想呢，他们将那些就是那些垂下来的那些东西。伯南弟兄，在七个教会时代信息的某盘磁带里，你提到犹大已经被称义了，而且成圣了，他得到了这些真实，那这是个好问题，他得到了真实的恩典的经历吗？那你也提到过犹大的名字曾记在生命册上，那然而我们知道他去了地狱，他失散了，那人的名字在生命册上他怎么还会失散？或者神既然知道那人最终要失散，为什么还把他的名字放在生命册上呢？那这是个好问题，不是吗？那这个问题很好，那我要依靠主来回答这个问题，那因为我正在仔细的查考这个问题。好的，那在我们教会，那我最先提到过犹大的名字曾记在生命册上，那这是真的，那我们知道这一点，因为耶稣告诉他们，他们曾被拆出去，那马太福音十章赶鬼传福音，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他们欢欢喜喜的回来，因为鬼都服了他们，对不对？耶稣告诉他们，那叫出他们的名字，那他们是哪一个，多少人被拆出去等等，他们回来还有卖主的家里人犹大，瞧他们欢欢喜喜的回来，因为就是鬼也服了他们。那你看，那在这里他们的态度这就错了，瞧你不应该因为你有能力感觉鬼而欢喜，瞧你不该这么做，你应该因你领受了充足的恩典得救而欢喜，瞧你不该那样的欢喜。那人们就是这样，那通常那些有恩赐的人都是一些不求恩赐的人，瞧保罗想逃避这些恩赐，摩西也是，那些伟大的领袖也是那样逃避这工作，他们知道摆在自己面前的是什么，像拿尔来做例子，他总是这样说，哦，主啊用能力充满我，要出去我要赶鬼，他永远也赶不了鬼，神更知道他不会信任这种的人，瞧他永远做不了，是个不想与他有什么沾边的人，瞧这种人神将呼召的教导的一切的东西。那瞧，所以犹大和其他人都欢欢喜喜的回来，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因鬼服了你们而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生命册上而欢喜。那如果你们留意看一下但以理书，那因为你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因为这册子在天上，那你的名字已被认可，这并不意味着你是得救的，瞧，要等你领受圣灵后你才是真正信主的，记住这点，潜在的说你是信主的，瞧，如果你向我要一棵的橡树，那我就给你一粒橡子儿。那潜在的说你有了一棵橡树，这是潜在的，但它还没有长起来，那就是因为这样我才相信保障的，正如我一直的相信那样。那倘若我求得到一块玉米田，我看见玉米长得这么高，那潜在的说我有了一块玉米地，他们还没有成熟，什么事都可能发生，行，那你一路经过了称义成圣，正走向圣灵的喜，但当你真正得到圣灵的喜后，你就是在神的国里了。那你说伯纳弟兄，这是真的吗？那我现在没有时间呢给你们看这些的经文，那你们回家后可以查考，因为我记不清了，那我得在这里查经文索引才能找得到。耶稣告诉彼得，那那时彼得已经得救成圣了，彼得信靠耶稣已经成圣了。在约翰福音17章17节，耶稣说，父我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耶稣和道是一样的，那潜在的说他们已经借着真理那道得以成圣了。然而在被卖的那夜，耶稣对彼得说，你回转归主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你回转以后，那彼得这人跟随主三年了，名字已经在生命册上，赶鬼行伟大的事，医治病人，传道做各种的事情等等，却还没有回转归主。行，你正走在回转归主的路上，明白吗？那就如胎儿，那当卵子和精子或者基因的结合时，那潜在的说这种的结合发生后，胎儿就在那里了，那接着是第二步，胎儿逐渐长大，但那胎儿要生长出来，然后才能够接受生命的气息。那当他还没有生命的气息时，你说哦，他是活的，不，还没有，那只是一些的神经和肌肉在抽搐， 行，婴孩要等到出生后才接受生命，那你可以又跳又拉，但还是没有生命，像你得生存，明白我的意思吗？好的，那他在问题中说，那你提到过犹大的名字曾记在生命册上，然而我们知道他去了地狱，就失丧了。人的名字在生命册上怎么还能够失丧？那现在啊，我要给这位可爱的人再多讲一点。那注意，圣经说但以理看见过他写了第一本的启示录，那代理书，那我们注意到在异象中他看见他来到那亘古常在者的面前，他的头发白如羊毛。那多少人记得我们读过，那你有注意到吗？约翰在启示录第一章也遇见着同一位，他站在那里头发白如羊毛，他的脚看上去如何如何。那这位亘古常在者，亘古常在者的意思是没有时间的永恒的存在者。那他过来了，那注意，圣徒到了地上，那些书卷打开了，另有一卷也打开了，就是生命册，只有一卷，他们来接受审判。那他来了，和他一起来的有千千万万，对不对？侍奉他的是心腹、王后和王。你家里的小王后是谁？那他服侍你，要给你做饭，对不对？就是待会儿你们要做的。那他服侍你，就像心腹服侍基督一样。那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神口里的一切的话。瞧，他用道服侍嘛，在他所生活的各个时代里彰显出他所应许的道。 Amen。 哦，我刚才说了一些东西但你们没有明白，那注意。哦，是的，这是个好问题。瞧，他在各个时代里服侍着道。那注意，那他来了，有千千万万站在他面前，审判座设立，案卷打开了，另有一卷也打开了，就是生命册，他们要照这个受到审判。谁是那些要来受审的呢？心腹不用来受审，他已经脱离了审判。那另有一卷也打开了，就是生命册，那些名字记在生命册上的人要照那册子受到审判。加略人犹大自称是信徒，他的名字也在他们当中，也在生命册上，对不对？他宣称自己拥有永生，他的名字被记在生命册上，所以他必须，那为什么他必须要受到审判？那为什么他定了这生命之道的罪呢？他为了30块的银钱就出卖了他，那有些出卖自己成了卫理公会、浸信会等等的信徒，从生命册上卖掉了自己的份，所以他必须站在那里受审判，受道的审判。瞧，这就是犹大要受审判的原因。瞧，犹大一定会受到审判，他的名字曾在生命册上，但这不等于他得救了，他必须被审判。那些睡着的童女也将在那里接受审判。那注意，在约翰福音5章24节，耶稣说，那听我话是指的接受的人，不是指的听完了就说啊胡说八道的那些人，不是的。瞧，那接受我的话的人，那听我话又信，那不是假信而是真信，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是道，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过去时出死入生了。行，这就是了。所以犹大的名字呈在生命册上绝对没错，但是他被定罪了，因为他做了什么？他出卖了他长子的名分。以扫生在一个拥有神应许的家庭里，那大儿子拥有长子的名分，多少人知道这里？因神的应许，以扫的名字记在长子的册上，对不对？但他却用长子的名分换了一碗的红豆汤，他渴望填饱他的肚子，他的饭票，他拿长子的名分换了一张饭票，想要悔改却找不着门。那些的探子出去那窥探那地回来，他们甚至吃了约书亚和加勒带回来的葡萄，然而他们怎么样？出卖了他们长子的名分。耶稣说， 在希伯来书第六章，保罗受基督的灵的感动，他说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与圣灵有份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定十字架，将那时的成圣的立约之血当作不洁净之物，又亵慢恩典的作为，那这种人就不可能再返回来了。那他们每个人除了约书亚和迦勒都死了，在旷野灭亡了，然而他们也是信徒，他们的名字也在册上。那这里保罗说，若有人已经到了一个地步，他得救了，他成圣了，宝血神成圣，希伯来书13章12到13节说宝血神成圣，那然后又来到圣灵洗的大门口，但是由于声望和宗派，他们拒绝走进去。保罗说那人就失丧了，永远不能够得救了。瞧，因为那亵慢恩典的作为，这恩典呼召他到了那个地步，并向他显明了，然而他调转头离开了这个恩典，他把基督这个十字架的立约的血当作不圣洁的东西，因为这宝血使得得救，使得称义，使得成圣，要带着进到圣灵洗的内部，然而他走开了，离去了。那注意这模式，那我已经用掉了很多时间，但你们看家里人犹大也走了这条路，他因信靠主耶稣被称义，又接受主做他个人的救主，他也成圣了，并被赐予能力赶鬼，名字被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上。但当五旬节和圣灵的喜并全备的道来到时，他就原形毕露了。窥探迦南地的探子也是这样，以扫所做的也是这样，撒旦在伊甸园对夏娃所做的也是这样。他说神不一定，但他说神说我知道他这么说过，但他不一定。瞧，一路下来都是这样，今天也是这样，教会一路下来经历了马丁路德的称义，贝斯里的成圣，但当他来到圣灵的喜的时候，他们就原形毕露了，他们不想跟这种事沾边。拿撒勒派、天路圣洁派、神的召会，所有相信成圣的人，那你还不能对他们说三道四，是的。但当来到边界边，来到要领受圣灵的喜、获得新生的地步时，这时撒旦干了什么？来想方设法歪曲的，恶魔鬼会不择手段的拿出他的绝招把人挡在外面，他们把人带到一边，对你说你得要说方言，或者你得有感情，你得要做这个做那个，你必须得要重生进到里面去，不让人告诉你说成圣和圣灵的喜是一回事，他们不是一回事，绝对不是的。那你听到外面那个拿撒勒派的信徒的喊叫说不一样的，只要他知道这里面不一样，肯定不一样，他不行，那我们勇敢的弟兄，行，是的，这拿撒勒派的信徒没有人能说一个字的反对这些虔诚的好人，他们能做得非常的好，神的会、拿撒勒派、那自由寻道会都是些，那些人是真的，但他面对圣灵的工作时，他们说好好好，那是魔鬼，他们做了什么？亵渎了圣灵。当他们那么做时，那什么是亵渎圣灵？那是永不可赦免的，对不对？那些蒙了光照与圣灵有份，尝过天的滋味，尝过神所赐的成圣洁净的，脱离了香烟污秽的女人和各种各样的生活，那尝过属天的美物，那看到那么跨过的边界线，好像那些的探子尝到了葡萄。瞧，但他们该怎么做呢？他们应该跨越宗派的界限，进入那地，尝过天的滋味，把神的儿子重定十字架，将那神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那你成圣时，就是你作为信徒的名字被放在册上的时候，那你的名字被写在了他的宝血里，啊，成圣做的就是这个。那然后你上来，当神信任你到一个地步时，你上来说，可是那他会知道吗？会的，他知道，他起初就知道你不愿得到，他知道犹大不愿得到，他一开始就知道他是个灭亡之子，但那些事都必须得要应验。瞧，尽管这是预表和影子，倒也必须要应验。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讲几个小时。伯纳弟兄，你在讲但以理书70:7的信息时，那我相信你提到过， 在心腹被提后最后一整周或最后那七年才开始。不是的，那你把这点搞错了。那瞧，不是一整周，耶稣在地上时那最后一周就开始了。他说弥赛亚那受膏的君必要来说预言，那一期之半他必被剪除。耶稣传道整整三年半，正是七十个七的一半，一周是七天。瞧，所以还留下三年半。那摩西和以利亚要到地上来，那这记在启示录和撒迦利亚书。那你和库姆姐妹问的问题也是这个。那在撒迦利亚书四章还有启示录十一章，那两棵的橄榄树就是摩西跟以利亚，那他们要到地上来说预言1260天。那这有多长？整整三年半，完全一样。瞧，那不知道这是哪位可爱的人的非常优美的字体，那写在印有宗教抬头的纸上，那线条很优美，写得很漂亮。那这是很好的问题。瞧，但你明白我所讲的，我绝不相信整个七十个七会在这里结束。弥赛亚已经被剪除了，多少人记得我在这里传讲过了？是的，瞧，七十个七。可是看上去好像前一个三年半已经应验在耶稣的事工中了。哎，瞧这里，你说对了。但是一期之半这种表达看来只能用在敌基督废除盟约的事上。那不，那敌基督是在最后三年半结束时才废除他的盟约。行，那我对但以理那信息的理解是，当耶稣在主后三十年进入耶路撒冷时，那69个期就结束了。那所以他三年半的事工应该包括在第69个期里，最后那完整的七年还要应验，在被提时才开始。请为我澄清这点。那你知道弟兄姐妹，那我不管谁问的这个问题，那非常的好。那瞧，但我相信你对我所说的有一些的混淆。那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时，那绝对没错，那是他事工的结束。瞧，他直接往耶路撒冷去，钉在十字架。瞧，在一期之半他说预言，刚好三年半。那他被剪除，他的生命献为祭物。那在这末日将有另一个三年半还要来，是应许给犹太人的。那在这期间众圣徒将聚在一起等候被提教会。那我不打算全都讲的，弟兄姐妹，请你解释一下哥林多前书七章一到九节。好的，那边弟兄，那哥林多前书七章一节，那每个真信徒都必行耶稣所说的，如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所记载。不全是，不，那医治病人赶鬼使死人复活，那我想这不是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的，没关系，那是在马可福音十六章，或这只是以利亚才能行的。那真正相信的信徒一定能够行这些的事吗？如果他的确是个真正的信徒，他能使死人复活并行这些伟大的神迹吗？那这些事儿发生在信徒中间，像每个人不都有那些恩赐，也不是说只有一个人能做那些的事，那将是一群的人。比如说，那如果这个教会有个小姑娘或小男孩，那或我们真正爱的人，那生命离开了他，那整个的教会就聚在一起，他们祷告进食，说主啊，请你怜悯这个孩子，小神会使他复活的。多少人读过那尼西亚那些先祖的事，那你知道早期教会的时候人们就是这样做的，他们聚集在一起。那你知道有时候甚至他们使他们的牧师或类似的人复活起来，那若是神看为好的就能够成全，但他们是做了。尽管教会没有进入被提之中，他是否会得救？因为我相信你教导过他必须经过大灾难对净化。但那些死去的人怎么样？他们怎样被净化呢？好的，那些死去的人，那心腹不需要被净化，他已经被净化。那过去 那那些死去的，那他们经历，瞧，他们从未接受过这里的这些教会所接受的光，他们活在称义和成圣等等之下，那他们活出所拥有的亮光，那可能他们也受过苦，也经历过各种的苦难、逼迫等等，但现在，在这被提的时刻，那瞧，这样一个时刻要来到，那这心腹，那这个心腹的头这部分被拒绝，他将因遭受拒绝而受苦。那因为福音过去还没有向他们讲明，不像今天这样向你们讲明这样。瞧，你们看得很明白，你们这几年看到各种的实例印被揭开，教会时代被显明出来，每件事都很明了了，很清晰了，那你不可能错过。瞧，可是如果你全然的拒绝，就只有一件事等着你，为此而受苦。那位弟兄你找到了吗？那他是什么的？那我最好现在就答，因为他已经很迟了。那七章九节，那我们来看一下，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那好的，这是为了避免过肮脏的生活。那相反，男孩女孩或什么人，那他们啊去到一块儿，那他们知道该结婚了，那么你们就去结婚。那我想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对吧？那瞧，那不要过一个肮脏的生活，因为那是不对的。那瞧，如果你不是基督徒，在某种意义上他就是你的姐妹，那如果是属世的就属世的，好像狗咬狗那样。那这位与你在一起的姑娘也是你的姐妹，她将是你未来孩子的母亲，不要在她周围过肮脏的生活，要向她表明你是个基督徒的绅士，像基督徒的绅士那样去生活。瞧，要带她如姐妹一样，那就是当你结了婚仍要带他这样。那我现在就来答这个问题，我不相信在五旬节派和圣节派信徒中过那种的污秽的生活，即使他们结了婚，我不相信他们那样的生活。不了，先生，肮脏的东西真是恐怖。那我在这里有时会讲到这些事，但今早不讲了，那我不想讲了。但我意思有几次我出去加利福尼亚的不同的地方都有看到，那我在外面遇到一些的牧师，在辨别恩赐下，我觉得我会把他们拉到膝盖上，给他们一顿福音般的原始的刺激。是的，先生，行，看到一个想要把他可爱的妻子却那样肮脏污秽，那你明白我的意思。我想作为神的仆人那么做你应该感到羞耻，那你是做丈夫的，是他的心上人，尊重的，像你一直尊重他那样，不要去看那些什么性方面的什么书籍，或那些无聊的性感的书籍的，那不要去看那样的书籍和所有的那些东西，把那污秽的东西从你的脑子里边清除掉。圣经说，既然你们是圣洁的，你们中间不要有人讲一句污秽的言语，带你可爱的妻子就是你的心上人一样，如果你已经60岁了也要这样带他，那你成为豪杰般的男朋友，记住，你是的，不要去尝试那些的什么新玩意儿。我知道我在谈什么，那你做个好丈夫，真正的弟兄，真正的基督徒。我知道这天，那你们是我的孩子，我有权说我想对你们说的话，行？你们是我的孩子，要生活的正派，你们做妻子的生活正派，真诚的待你的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生活正派，好好的待妻子，要真正的彼此的善待，互相的尊重。那你们的家庭关系要存着敬畏和敬虔，要彼此的和睦等等，那不要推卸来推卸去，那不要去过肮脏庸俗的生活，互相的理解，多和你的妻子谈心。如果你自己是一个的天性，他又是另外一种的天性，那就跟他说，那姐妹你对你丈夫也要这样，那都要这样，彼此的理解，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绅士和基督徒的女士，都是弟兄和姐妹。那总要记住，你们是神的儿子，你们是来自皇室之家的，你们是皇室的血统的，世上没有什么血统比你们的更好。没错，皇家的血统自身会显明出来，这是他的本质，他是皇家的。所有相信的人说阿们。是的，先生，显明你的本色。我是王的儿子，我是王的儿子，我妻子是王的女儿，我该怎么带王的女儿呢？他该怎么带王的儿子呢？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要很真实。在心腹被提之前，将会有一次圣灵的运行，由心腹行出神迹奇事异能吗？或者我们只是在等候主的显现了？那我想我答完这个就得结束了，因为这里还有很多的问题要答，实在太迟了，那已经12:40了，那这里可能还有30-40个问题，那时间有限，那我尽量答好这个问题，那再花3分钟左右，那什么时候可以呢？我再答这些，那只要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解答，那我要尽力而为。那你们喜欢吗？ 那对我也有帮助。那来到这里把问题拿起来，甚至还都没有看一下，拿了一些回答不出来的问题。那我希望能答，我知道这里有个问题是关于骨神后裔的，我很想拿到的问题，那我要解释的，假如我想可能找不到他了，可能主不要我那样解答。那虽然是关于骨神后裔的，那不然那某人听完磁带回车，假如他绕回这问题了，那多少人还能够忍耐几分钟听完这个问题？好的，那等一下，那让我先答这个问题，那让我看看。那不，这问题是问将新妇行出各种的歧视吗？是的先生，现在已经在行，没错，行。但不要寻求什么大事，就是说叫天闭塞不下雨等等，那是临到犹太人的，瞧，完全不是指这个时候，而是指给犹太人的摩西和以利亚，不是给这个教会的。那读一下启示录前三章，那你就会明白这教会已经在这儿，那些都是给这教会的。当他与新郎回来时，那当他回来时，如果你要知道这教会的事儿，你记得所提到的，那读一下启示录前三章就能明白了，然后再跳到十九章，那从那里读起，瞧，你就看到了心腹，其余的是给犹太人的。那骨舌后裔的问题，那我在这里没找到，因为你们看到这里有一大堆。但这人问，那如果骨舌的后裔，那瞧，那夏娃为何说他从耶和华那里得了一个男子？那我相信上个礼拜天我解释过，他如何从主那里，如果他从主那里得到一个男子，无论他得到什么都是从主那里得到的，瞧，因为一切都是从主那里得来的，因为神的律已经定了，他必须服从神，没错，神命定太阳发出光，太阳就发光，他命令雨降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事就成了，种子种在田里不管好坏都会长起来，因为是种子，但如果种子种下去，那不，那这是骨舌能撒种的唯一的途径，它是唯一一种仅次于人类的动物，因为在人类的进化中，神把人带到地上，他先造出鸟，从鸟又到不同的动物，然后再到黑猩猩，那再从黑猩猩到骨舌，那他以这种的方式把骨舌改变了，那必定是这样，这一点把这世代的人搞乱了，他们想方设法要找那根又像人又像动物的骨头，要说人是从那里来的，那一环已经从黑猩猩身上出丢失了，只是黑猩猩没有智力，黑猩猩没有魂，它不能够思考，它只能发出一些的怪声，那像马的鸡也吼耳或类似的吼怪声，那一只狗你说我过来，那非得表演一下跳过去，他们坐在木块等东西，凭着感觉听觉和类似的感觉做动作，但是他们去思考和理解他们做不到，他们不知道自己是赤身的，也不知道雌雄的分别等等，他们没有这种的规定，瞧，他们不会这么做，只有人类才会，最接近人类的就是骨舌，圣经说他是田间一切活物中最狡猾的，他很聪明，他几乎拥有一个魂，他本来有一个地方留给魂的，但他做了什么？他把自己卖给了撒旦，想要欺骗神。那现在多少人明白了？撒旦这骨舌几乎拥有一个魂，神知道人会寻找那些骨头，那蛇身上没有一根骨头是像人类的，他已经受到了咒诅，他曾像人类那样是直立的，那注意，那他的种子是仅次于人类的种子，撒旦自己的灵，他知道只有这个精子能够使女人怀孕，因为黑猩猩的种子不能，人把他们混杂过来无法怀孕，撒旦知道黑猩猩的精子无法同女人的卵子结合，但他知道骨舌的精子能够，所以他就在骨舌身上打主意，亚当从来不知道可以有这种的行为，夏娃被造成一个女人，肯定的她后来会走到这一步，但你看神至上的旨意是要显明自己是救主等等，那这点我多次解释过了，但撒旦知道这点，因为他以骨舌的模样来接近夏娃，骨舌是一只兽，他来亲近她，他就先从撒旦怀了孕，那如果你们留意，那只有两次的同房却生出了三个孩子，那你们查考一下经文吧，他生了双胞胎，一个是骨舌的后裔，另一个是亚伯，他诱使的丈夫告诉瞧，然后他把这一切给了丈夫看，亚当也就与他同房，他便怀了孩子，那我要你们注意，他从两个不同的人那里受孕，怀了双胞胎，他原是童女，那他们的种子是强壮的，那你看这里亚伯拉罕娶了自己的妹妹， 在今天要选取自己的姐妹所生的孩子必定是个痴呆。瞧，那瞧这里，那以撒他娶了他的堂妹利百加，娶了自己的堂妹，那他们有血缘的关系。瞧，他是亚伯拉罕兄弟的女儿。那注意，那注意这里，瞧，当那时人类是很强壮的。那如果你留意，一路下来都是双胞胎。那该隐和亚伯是双胞胎，以扫和雅各是双胞胎，耶稣和犹大出自同一个的支派，在同一个教会，甚至圣灵与敌基督也是双胞胎，如此相像，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你明白了吗？好的，那为了证明这一点，我要你们看一下，那犹大说我相信17节，那或14节，那留意这点，那我就要结束了。对，那我要长话短说，那首先神说我要叫你的种子和女人的种子彼此为仇。行，那女人没有种子，因此她所得来的种子是撒旦的种子，该隐是撒旦的儿子，夏娃没有种子，所以必须通过交合来接受种子。那当他这么做了以后，神的敌人就把他的种子给了夏娃。后来神给女人一个种子，完全不是从性来的，你明白了吗？把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和她儿子不可能与自主妇人和她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那注意，后来女人被赐予了一个种子，就是基督。那甚至她的卵子也不，那新教徒想要相信，那她有童女原本的血色素，那神所造的生命的血细胞放进去，就是说她提供了卵子，就是说那女人提供了卵子。不是，先生，卵子自己不会从输卵管排入子宫里，除非发生性的冲动。那这样你就等于是说神圣灵与女人有了性关系，这怎么可能呢？卵子和精子两个通通都是神所造的，所以他就是神的儿子，不是玛利亚的儿子，因为耶稣从未叫他母亲，他叫他妇人，而不是母亲，他不是他的母亲，他是神的儿子，而神是一位，明白了吗？那另一件事可以证明这一点并且很牢固的，那一旦有人跟你争这一点，那就回到犹大书去找，那我想是17节或14节。那他说，那以诺，那你要我读这段经文吗？那你们有点时间吗？那我来读。那我知道这磁带正在录音，那我们在这点上可能有些的混淆，那让我来看。那14节，以诺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着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那回到创世纪五章，那我想是这里，那再看路加福音，那希望我能找着我记下来的，那我在这里找找看。那你发现在家谱中圣经没有一处，那瞧，如果以诺是亚当的七世孙，圣经说赛特是亚当的儿子，因为该隐不是亚当的后裔。那说亚当生赛特，赛特生亚烈，生一直下到以诺，以诺是亚当的七世孙。没有地方说到该隐曾被记录在神所定的家谱里，那你去看一看就知道是不是了，查考一下。那路加再次把人名写进去，从亚当开始列下来，在整个的家谱里没有一处提到该隐。如果以诺那是亚当的七世孙，那么该隐要放在哪里呢？因为在圣经在家谱里提到亚当生他的儿子赛特，那赛特生亚烈，亚烈生这个那个，一直下来一次也没有提到该隐，所以他不可能是亚当的儿子，所以他必定是古蛇的儿子，他不可能没有经过交合就成为儿子。朋友们，如果没有，他就是童女生的，那么他就是神的一个儿子了。那我一次也不想让他们逃过这一点。 那启示这奥秘的神与告诉我有关结婚与离婚的神是同一位神。当他告诉我这些事时，我的弟兄姐妹，我是你们的弟兄，一个男人在这里启示出来时，我很难对你们解释，我没必要那么做，因为我无法解释，但没有一次是错误的，尽管我自己无法明白，不能明白，但我就是持守住。然后他就启示出来，他就使我信服了，他就在那里，但我看不到。他绕过了你的教育，绕过了你的推理等一切的东西，他也绕过了该隐。那希望我们有时间回到创世纪读一些的经文，那让我看看我能不能找到，那在这里找到，我不知道能不能找到。那我的太太，你还记得那天我指给你看的那段经文吗？是在第五章吗？哦，是第五章。好的，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该隐。亚当叫的什么名？那个头生的拥有长子名分的在叫什么？从未提到啊，该隐。赛特才是他的儿子。那我们再回到这里，看到在这里他怎么说的？那夏娃生了一个儿子，因为该隐杀了亚伯。那注意，我们往下读，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赛特。亚当生赛特之后又在世800年，并且生儿育女。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赛特活到105岁，生了以诺士，那一直下来直到以诺。以诺是亚当的七世孙。那我不记得在路加福音的什么地方呢？我的太太，你有吗？你有记得做记号吗？那天我给他看了这期的经文，那怎么说？我相信你是对的，我的姐妹。那在他书上有做记号，那我给他看的经文，他在圣经里做了记号，就在这儿，是讲家谱的。好的。那如果我们留意这里，那在路加福音三章讲了同样的事，神的儿子等等的，挪亚是拉麦的儿子，那拉麦是马土萨拉的儿子，马土萨拉是以诺的儿子，以诺是亚列的儿子，亚列是马德列的儿子，马德列是该南的儿子，该南是以诺士的儿子，以诺士是赛特的儿子，赛特是亚当的儿子，亚当是神的儿子。该隐写在哪儿呢？是头生的该隐在哪里呢？长子的名分本该是他的，那么他从哪儿来的？他是撒旦的种子，不是神的，也不是亚当的，因为亚当儿子的名字叫赛特。该隐这骨舌的后裔杀死亚当的头生的儿子，这是预表和影子，说明骨舌也要杀死他的另一个的儿子耶稣。在家谱中赛特代替亚伯的位置，他意味着复活，神的家谱必须完整的传下去。那我看看现在谁能把该隐放在家谱里，说的不是骨舌的后裔。该隐既没有在神的家谱里提到，也没有在人类的家谱里，即亚当的家谱或其他任何的或其他的地方提到，对不对？多少人相信这一点？你说阿们。是的，他不是，他是骨舌的后裔，不是亚当的后裔。夏娃说那是亚当的儿子，他不是亚当的儿子，他是我从耶和华那里得来的，他必须得那样说，因为他也是个后裔，他是一个后裔，但他是骨舌的后裔。行，然后他必须回到同理身上，以便把从前所行的性行为清除掉。亚当被放在地上时，他还从未发觉他要成为一名父亲。那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撒旦知道这点，所以他就抢在亚当之前得了夏娃，这就是今天整件事的所在地情，就是这件事引发了结婚与离婚等等的麻烦，那搞得像今天这么糟，这是最悲惨的。行，然而神已经开了一条路，那为此我们何等的感谢他，那你们爱他吗？他何等的奇妙，那古蛇后裔的信息对吗？那我想听磁带的人可能会以为我害怕讲这个问题，行，那所以他们说，那他为何两次绕过不讲呢？那他就是不敢坚持这点，那我们不是那样的人，那只要有主在那就没事了。那你知道吗，正如上次我讲过，我观察那只鹰矢，觉察到它的翅膀，那你知道，我说我想你不怕吗？我拿二枪坐在那儿，我说我会把你打下来的，他知道无法打下来，他离枪太远了，我说你害怕吗？他只眨着大眼睛看着我，那有只叫花栗鼠蹲在那儿，这这这这这这我要撕碎你，我要撕碎。那个鹰不去管那只花栗鼠，但他听了厌烦了，那所以过了一会儿，他用力拍了一下翅膀，展开双翅就那样飞走了。他知道怎样操纵翅膀，就远走高飞了，直到从视线上消失，然后就是他知道他变成一点点很小很小。那弗雷德兄，我相信我跟你讲过，我看到弗雷德兄就在后面，那刚才他大声说嘛，那我相信我只给你看到了上面的那个地方，那还有五德弟兄他坐在这儿，那都上了山那边，那这事就发生在那儿。那我看到那只鹰在风暴中被迫向下俯冲，那当时我正站在树后面，那我正在打迷路，那季节有些晚了，那当时是十月份，有雪什么的，那这位弟兄去年秋天同我们在山上，还有约翰等人，那正在克拉尔山峰，那鹰就在那儿，那我站在那儿，我站在这树后面，那飘了一点雪花，下了一点雨滴，我正在站在那儿，那鹰也站在那儿，它被迫降在地上，又向上飞到那儿，一只巨大怪物般的褐色的大鹰，它立在那儿环顾四周，我想那我过得非常的开心，我大声着叫着赞美主哈利路亚，那一路穿过丛林时我一直都那样大叫，那我往下看，能看见了叫了横在嚎叫，那你知道他们是怎么嚎叫的，那去年在那里雨还没有开始，那他们就开始嚎叫，那是种小狼，那你知道我喜欢听他们叫，那后来我们听见麋鹿走过来叫着呜呼，那然后这边呢熊的麋鹿就回应，那下周再下周呢主愿意我要去打麋鹿，那然后就听到那边的回应声，那在那上面真是神圣，那那里是我的大教堂，我可以跟主交谈，然后再下来跟你们讲，瞧在上面我、哦、真是太美妙了，太轻松了，那站在那儿我心想，哦神的，我看着雨开始落下，常青树上覆盖着冰雪，那一道彩虹跨过克拉尔山，那直到绵羊山，在那儿跨过去，我心想，哦神的，你太妙了，你就在那儿，阿拉法俄梅嘎，你是初始终，彩虹落在这儿，落在那儿，那你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在七个教会时代中，在七个金灯台中间，就在那儿，神的，你有多奇妙，我一直在叫着，把枪放下，走到树边大声喊，荣耀归于神，赞美主，绕着树一直转一直大叫，我自己一个人在上面过得太开心了，那你知道只有主和我，那不一会儿那只鹰从一堆的碎树枝中出来，那盯着我看，我想嘿，你不喜欢我吗？我说老伙计，我正在敬拜造你的同一位神，他只是眨眨灰色的大眼睛，那看我那样喊叫，那转过来盯着我看，那有只小松鼠，那打过猎的人都知道他是林中的警察，那他跳到上面只有小家伙还做不了什么事，但是他的叫声可大了，那他跳上来，那跳上跳下，你知道呀呀呀呀呀呀呀呀，那不停的那样叫着，那只鹰盯着松鼠看，又朝着我看，那想和我说，那么你要我停下来明白什么呢？那我说因为你知道我正在敬拜你，那你要我在鹰上明白什么呢？我说我要搅动他，或者是在松鼠上能够明白什么，我站在那里观看他们，心想我那我稍稍研究一下他们，我说我注意到一件事，那就是他不害怕，那我喜欢那样，他不害怕，他站在那里，那一只巨大的鸟，我说你知道吗，那我的枪斜靠在树上，我说你知道吗，我会把你打下来的，但是他比我更清楚这个，他知道一件事，我不会打他的，那我太欣赏他，瞧他站在那一点也不害怕，那我想我可以把你打下来的，那我看着他，他也那样转过来看着我，他一直在整理他的翅膀，你知道就这样向后梳理，那你知道他们都是那样整理翅膀的，你知道他的大翅膀有这么长，他是一只大鸟，他坐在那儿，我看着他，那这是我在知道这些事以前，这是好多年前了，可能是二十年前，那我观看他，我看了他一会儿，我想他为什么他为什么不害怕呢？那所以我很欣赏这点。但是什么使这鹰如此的神圣呢？我看到他的又大又尖的钩子一样的鹰嘴这样凸出来，那双大眼睛，我想好家伙，这真是只真正的鸟。那别的鸟像秃鹰，要是想跟着鹰飞，准会散架。没有鸟能跟着鹰飞，哦，没有开飞机的跟着他还差不多。 那舍利先生，没有鸟能跟着它飞那么高，而且它有一双眼睛，即使飞得很高也能看到地面的东西，能看得很远。那耶和华把他的先知比作鹰，那叫他把他们举到那样的高处，他们必须是特制的，让我们能够看到是预定的，为着那个目的而出生的，瞧他们举到那样的高处。所以要是你看不出所处的位置，你上到高处有什么益处呢？瞧，要是你不知道要做什么，你上到高处有什么益处？要是你不知道这些事是怎么回事，你跳上跳下喊叫说方言有什么用呢？你若在那里，你就要明白你在做什么。那后来，那我观察他，你知道他一直在四周走来走去，那我太欣赏他的一只多美的鸟啊。那虽然，那他可能吃了一点我打的鹿肉什么的，那我观看他，那不一会儿我想，那你知道他，那过一会儿他烦了，那我想他不是看我看烦了，而是听烦了的是蹲在那里的老花栗鼠的叫声。那你知道今天这营地里边也有很多的这样的人。那你知道，切，神奇的日子过去了，根本没有神医治的事，不在乎这些事儿。然后那只属地的老花栗鼠蹲在树墩上，那你得属于这个，我们是那叫蹲在那，不停的，那这个切，那它的颤动，猛烈的颤抖着，那鹰听烦了它的叫声，它猛的一跳，摇动了那所站的那根树枝，那树枝像这样摇动着，它就飞走了，它扇动着巨大的翅膀穿过树干飞走了。他飞走的时候我注意的，行，他不害怕，因为他能感觉到那对神所赐予他的翅膀，他知道那对翅膀能带着飞离一切的危险，行，所以那我们也让我这样的感觉，这就是道，这位写下道的就是我的翅膀，我不害怕这道，他能够带你经过一切的患难，这是那把的剑能够披荆斩棘开出一条路来，你们永远不要为此担心，行，我又留意他，他没有在拍打，只是展开翅膀，那每次风一起他就飞上去，越飞越高，我站在那里交叉着双臂看着他，直到他变成一小点再也看不见，我想神呢就是这样，不是跑这儿跑那儿，加入这个加入那个，做这做那等等，只要展开你的翅膀，瞧，你晓得怎样展开信心的翅膀进入神的道中，展翅翱翔，飞离这一切无聊的事，不要这里拆着拆着，那里拆着拆着，是的，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永不能废去。那下午还有大约20个会面，那下午要与我会面的人，那请跟比利说一下，那因为我想他们要我早一点开始，让所有的人都能够会面，那如果能，我想尽量跟每一个人会面，那我跟人会面不是，那比利还不知道这点，那瞧，但经过早上看到大约20个异象以后，那我的脑子就过度的紧张了，那瞧不知怎么回事了，那就是有点，那比利说你为什么不出去放松放松，那他说你去不去回答一些问题，那我说啊，那位弟兄要讲他的信息，那我说我就跟他说，那他就去了，那位弟兄说你来讲吧，那然后我就起身来到这儿，那有些人还在等着下午的会面，那对不起，我把你们留到了1点钟，但我想那后天我就得离开了，那再回亚利桑那去，那记住，若主愿意，下次我回来我要传讲结婚与离婚的信息，从圣经里给你们指出它的正确性，那然后那把它真实的情况摆出来，那从此以后你们就明白了，所以在这之前要刚强壮胆，愿主丰丰富富的祝福你们，那让我们起立，会众中有一位女士说语言，赞美主，我爱他，我爱他，你爱他吗？因为他是爱我，为出春树下在歌歌他，你爱他吗？那让我们彼此的握手再唱一遍，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歌歌他。 他有多奇妙啊！哦，是的，贝利奥，我通知一下。那在祝福祷告之后，他有话要跟你们想私人会面的人说。那只要呢，他一会儿要见你们。那但我觉得现在就想敬拜他一会儿。您不喜爱在灵里敬拜主吗？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各个山。哦，他有多奇妙！我爱他，我在心里爱他。如果我知道我的心的话，我相信你们也是。所以我们一起都是他的孩子，我们彼此相爱。那我若不爱你们，就不能爱他。如果我说我爱他却不爱你们，圣经说我就是说谎的。如果你们要爱我或爱我的家人，那要我选择的话，我要你们怎么做？爱我或爱我的家人，当然是爱我的家人。我宁愿你们爱别的保罗甚于爱我。如果要那样直说，那我宁愿你们那么做。我要你们听我的话，因为比利不是牧师，但我要你们听我的话，听我告诉你们的。但如果你们要爱什么人，真正爱他们，你说我要么爱你，要么爱比利，那你就爱比利。然后神对我们也有这种的要求。那么我不知道，你若不爱我就不会爱比利，因为他是我的一部分。然后所以我若不爱你们就不能爱神，因为你们是神的一部分，我们彼此相爱。哦，这真是太妙了。您不觉得答完这些的问题后，那唱唱歌是很美的吗？唱歌把我们拧在了一起了。嗯，哦，太真实了。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各个啊，他们要从东